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五律，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八其性，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四量论的成量品。那么成量品呢，我们都很清楚啊，这里面主要是安利佛陀是殊胜的量士夫，为了让我们对于这个佛陀是真实的导师产生一个信心，那么就是说需要学习和他有相关的一些这个道理，尤其是呢针对我们的分别念的很多的推理，通过我们的分别心推理出来的这些正量，这些真实的一种道理呢，可以遣除我们分别心上面的邪见，这样的。当然呢，就是说佛法修行到最究竟的时候啊，它是完全超越了分别心的。但因为现在我们自己的一种修行的状态呢，还没达到那么高的标准，为了就是说是这个迅速的或者总有一天达到那种心证悟心性修行心性的这样一种这个修法的缘故，前期的这些准备呢非常重要。那么如果没有让我们的心入道，没有让我们的心安住在这样一种和佛法有关的，或者说它一种这个就前面的一些殊胜的一种这个理证当中的话，其实我们内心当中很多分别念呢，它会在我们修学过程当中就是说是产生很多的一些委员，产生很多的障碍。那么这就是说委员障碍来自于方方面面吧，但是呢我们在轮回当中自己的心上面的很多的一些习气分别念呢，它会对我们的修行做障碍，心上面的一种障碍对我们的就是说修心啊，对我们证悟心性它会有一些这个委员，会有一些障碍。所以说对于这方面的障碍呢，还是需要从了知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道理方面来予以遣除。所以说呢这个里面也有相关的很多的内容，尤其是我们自己呢在修行佛法过程当中啊，当然修学的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就是眼光就瞄准了这些高法呀、大法等等。像对于这些这个基础的法要，有些呢对于这些理论性很强的这些推理呢，有些时候呢我们就是说不感兴趣，或有的时候呢是学不懂，有的时候呢是就说是在学到一些比较高深的、比较了义的说法之后呢，那我们自己就觉得就是说这个是分别念的状态，这个是增加分别念的，所以对我们来讲没有用。其实呢就是说以前我们讲过，在我们的一种心没有真实的证悟实相之前的所有的说法其实都是分别心都是分别。即便是说我们现在在修这些大圆满啊，或者即便现在在修这些生缘次第啊，或者说现在的在修禅宗啊，在修这些法，其实呢在证悟圣地之前的所有的修行，不用分别念去修，用什么修呢？无分别智，没有现前，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不用心去修，那个道也不可能自足的显现。所以在这个之前的所有的修行呢，其实都是分别心。如果说要增长的话，其实都在增长，但只不过呢就是说这里面呢我们总在这种这个语言这些教义在观修的时候呢，是要看这种分别心它是随顺于解脱道呢，还是随顺于这个轮回。这个方面呢我们要就是说是要做个分别，虽然都是分别心，但是有一种分别心它是相应于，它是随顺于轮回的比如说对于身体执着啊，对于轮回的安乐执着啊等等，这方面的一种分别心呢，它是和轮回相应的。而另外一部分呢分别心呢，比如说缘这些佛陀是不是导师缘这样一个佛法是不是真实的一种这个正道缘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前后世是否存在，或者缘这个中观当中所讲的万法的空性，这些呢是分别心，但是这些分别心它是随顺于解脱道的，它是这个解脱道当中呢，有些是随顺于解脱道的本体，有些呢是随顺解脱道的分支这样的，所以它都是和解脱道相关的。那么现在我们其实安利的这些呢，它主要是我们的心在真实的相应于这个心性之前的这些入道的方法。怎么样让我们的心呢入道？入道的话它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入道的第一步当我们学大圆满前行的时候知道就是共同的前行学完之后的第一个修法就是皈依嘛。皈依的话就是说对于这样一种三宝产生一种真实的信心通过这种信心来皈依一种这个誓言一种决心。那么为临舍生命不舍三宝，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修道的一个就是说是一个这个坚实的基础或者修道的第一步。 如果对于这个佛陀对于三宝没有那种一心一意的全身心的皈依啊，有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在这个汉地的大德在翻译这个皈依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呢翻译成归命。为什么叫归命呢？就因为我们用生命啊，就完全用生命去归头依靠的。他不是说我们去办一个证啊，或者说是怎么样每天磕几个头，或者说是念一些皈依寄送啊，他真正来讲是要用生命去的，完完全全把自己的生命拿来皈依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可以舍弃自己的生命，但是我绝对不会舍弃皈依，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说凸显了他的一种这个重要。如果我们在就是说修行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说皈命嘛，皈命三宝如何如何，那么如果我们对于这个三宝的功德，或者对于三宝的是不是我值得用生命去皈依的这一点呢，没有很清晰的认知的话，那么如果是遇到了一些诱惑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学习皈依戒的时候呢，就是不管是别人就是说是用这个奖赏，比如说别人说啊，如果你舍弃三宝的话，我给你奖赏1000万，啊，这个对我们来讲啊，1000万好啊，你看我的房贷没还完呢，或者就是说这个1000万正好用得上，或者我的什么房子还没买呢，我看好一套房子，看好一辆车，这个还没买呢，1000万可以，像这样有可能就是这样的话，别人的一些奖赏呢，就让你自己舍弃了三宝了，这样的，或者就是说是别人威胁你啊，如果你不舍弃三宝的话，就把你杀了，或者把你关到监狱里面。哦，这样的话就想可以，就这个当然就是说，就是说那种是这个，就是说生命攸关的一种事情啊，性命攸关的事情，那当然可以舍弃三宝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去对比的时候呢，就是说皈依三宝的价值和就是真实世界上的那些奖赏啊、惩罚啊，就是说二者比较起来的时候呢，他没觉得这么大的价值，他所以很容易就舍弃了。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也很有可能，当我们就是说什么的一切修行顺风顺水的时候，或者我们的生活啊、工作啊都很顺利的时候呢，似乎我们的信心是很坚固的。但是如果遇到了利益冲突的时候怎么办呢？遇到利益冲突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其实就叫考验我们的这种修行的决心了。那个时候呢，到底你是舍弃这种佛法，舍弃三宝呢，还是说是舍弃世间的利益呢？这一方面，如果我们没有真实的产生一个定解的话，那么在修行过程当中，这些委员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了。啊，无声无息就来了，就出现在我们的一种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有的时候做很多的一些艰难的取舍，是这样。但是呢，如果我们真是通过了一种学习，知道了佛陀这个导师的分量是什么分量，然后这个正法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吧？这个解脱道对我们来讲意味着什么？如果对这个问题就是说知道的非常的清楚，啊，真实的就是说产生了一种这个毫无怀疑、毫不动摇的一种通过理论。通过真实的根据理由产生的定解的话，那我们这种所谓的归命，哎，我们的归依、我们的归命呢，这个时候就很稳固。你不管是用什么样的一种来诱惑我也好，或者说来威胁啊，就威逼利诱也好，还是怎么怎么样也好，反正呢，我始终呢用我的一种这个所有的生命去归依，就把它真正作为我们啊离开痛苦、获得究竟安乐的，或者救度一切众生的最根本的这个最根本的自信的最根本的法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一种皈依的心就非常的稳固。如果有了这种稳固的皈依心的话，那么再说第二步啊，再说发菩提心啊等等的修行。那么如果我们第一步这里面就有你观察的是不观察就可以，不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很圆满啊，但是就千万不要啊，有些时候就是说你这个很多好风景啊，你千万就只能在远看就行了啊，如果你走近看的话，那就啥都没有，是这样的。所以说是不是我们的信心也是这样的呢？好像就是说是大概看一下的时候，好像觉得我们都有信心，我自己可能也有信心，但是呢就是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仔细观察分析的时候呢，哦，可能我们的信心其实就是千疮百孔的那种信心，完全就是说是经不起观察的一种信心，是这样。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那种如果是这样的话，信心的话呢，我们修道呢还是不是说没有希望啊，就是说有点慢的，有点遥遥无期的感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真正了知的，通过一些学习啊，通过自己的智力啊，把这些该通达的通达了之后呢，它能不能够成为一个很我们以后修道的坚实的基础，那就非常显而易见，它一定可以成为我们修道的坚实的基础。因为就是说我们自己对于三宝，我们先对三宝产生的一种信心，坚不可摧的信心，然后呢对三宝产生信心之后呢，才能够进一步的说，哎，我的上师是三宝的总集，对不对？ 你的上市三宝总经，那么到底怎么样？你对三宝都不知道，或者都没有产生信心的话，那你对于三宝总经的这个上市的概念，那还是一个总的概念而已，没有完全没有一点点的感觉的。所以我们平时说的时候说上市三宝总经什么什么样，但是就是说或者上市是三世佛的一种这个化现，但是我们首先要对这个佛是吧，对于我们的导师，对这个佛，对这个三宝总集的这个，首先要有一个很坚实的基础。皈依三宝之后呢，皈依上师，哎，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我们对于三宝的自信非常的清楚，对三宝的自信，非三宝的功德，或者对于三宝就是说是我们真实的皈依处这一点坚信不疑的话，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说皈依上师啊，或者上师是三宝总集啊，这个时候的信心就是很真实的了。那这个是你要修过上师瑜伽的一种，他的一种能力也就不一样了。因为前面我们皈依三宝的时候，或者我们自己没有产生这么坚固的一种信心，没有这么坚固的誓愿力的缘故，所以说我们在观修的时候、念诵的时候啊，他有些时候呢，一种也是这个，就说是这个很难以真正的震动我们的相续，或者我们在就是说是没在这个基础上修的一些上师瑜伽，它也是显得比较空洞的，是这样。我们说有的时候。有没有信心呢？看起来好像也有信心，好像也很热情一样的，但是这个是不是真实的信心啊，或者经不经得起观察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不能观察。有时候我们说不能观察，一观察就出问题了，一观察我们的信心就是说是可能经不起观察的一种，就像这个中观的一种世俗地一样，你不观察它就有，一观察就没了，像这样的话它就成了空性了，它就了不可得了。那么我们的信心是不是这样的呢？那我们要把自己的信心训练成了一种经得起观察的信心，就像我中观一乘派的一种圣地一样，你不管怎么样它就是那样的，它永远不会变化的那种。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当然这种状态它也不可能是无因无缘就出来的，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它也需要有一个深厚的善根，如果没有深厚的善根的支撑的话，有的时候也很困难，就是这样的。虽然你没有，就有的时候呢没有善根的支撑，虽然从字句上，或者现在当上经常讲的搞学术的人，他有可能把思量论当中的这些陈良品的词句搞得清清楚楚，但是他没有福报的支撑，没有善根的缘故，他还是生不起信心的，只是这样的。所以这些方面来讲呢，我们要有一定的福德，平时的话我们要尽量的去做这些让自己的福德善根增长的很多的事情啊，就是说做这些放生也好，或者做这些修行也好，让自己的善根就是说快速稳步增长的这些法要，我们要去要去修行。还有呢，就要去不断的发愿呢，不断的回向，让自己的善根，尤其是相应于就解脱道的一些善根呢，要让它不断的增上。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善根呢不能够满足，对积累世间的财富呢，我们可以到一定时间就满足了，差不多了，够用就行了就不需要把自己的就是说所有的时间呢，所有的精力啊，就无休无止的无休无止的就是放在这上面来。像在有的时候世间的这些呢，就到了一定时间可以终止，但是对于这个福德的它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是一种这个增上，对福培福的方面的话，就对自己善根的增上，这个永远不能停息，是这样的。所以说因为就是说真正成就佛果，它需要无量的善根，成就需要成就圣道，需要无量的善根。或者就是我们暂时暂且不谈成佛的一种资粮，暂且不谈就是说是登地的一种善根资粮，就是说要让我们真实的一种信心不退，让我们真正善对三宝产生了一种非常稳固的这样一种信心的话，其实呢也需要很大的善根支撑福德的支撑。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就近的那种必要也好，还是暂时的必要也好，那么就是说不间断的去这个去培福，不间断的去累积我们的善根呢是很重要。前面我们讲对这个善根的一种增上，我们不能够满足的，世间的这些可以满足，是这样。但是呢对于这种佛法方面的一种这个修行智慧福智的增上不能够满足。但现在我们要提醒自己有的时候我们要反观，经常性的反观自己，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现在的一种修行呢，我们当然就是说我们修行不到量的时候，这种心态也会频频出现，有的时候也控制不住。但什么样的心态呢？就是我们很容易对于佛法的一些修行满足就觉得可以了，修了这么多年了好像也学了这么多年了，好像应该就觉得可以了吧。像这样的话，加行五加行修了一次，这个好应该够了，我已经修过一遍了，是这样的。但是呢，对于那种世间的这些快乐啊，对于世间的财富啊，永远不满足，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一种颠倒，颠倒。不管就是你世间的财富，你还是在用以前的善根嘛，你还是在用以前的福德嘛，是这样的。而且就是说，你即便得到了之后呢，死了之后，他又 又抛弃了，然后你自己一个心使呢，神使呢，你独自趋向于后世，你在今生当中打拼得到的所有东西，你再不愿意，他也要留在后世，下一次又重新再来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有些时候呢，我们对这些他的利害关系啊，对于世间和出世间，对于轮回和解脱的这些福德啊、受用啊这些方面的话，就是我们有些时候呢，会容易处在一种颠倒的状态。但这个呢，也需要学习上师们的教研呢，不断的观修，不断的调整，不断的观修呢，把这个利害关系越观修，因为这个利害关系吧，有的时候知不知道呢，也知道，好像大概也知道，但是它不深入，不深刻的话，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就会忘记，或者有的时候呢，虽然没有忘记，但是呢，就随随便便给自己找个理由，哎，然后就过去了，是这样的。明知道这个是肯定不对的，但是呢，就理由嘛，你要找，肯定是找到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随便给你自己找个理由之后呢，就又继续开始，还是在不断的去追求这个世间八法、世间的安乐。那对于这个出世间的这些呢，就找个理由不做了，然后就世间法呢找个理由继续做，佛法呢找个理由今天也不做了，然后呢就明天也不做了，是吧？然后就是说学对于文思修行呢，我们就是经常容易满足，对于福德智慧的一种这个增上培育方面呢容易满足，但对于世间方面呢这个永远不满足，这个也是一种颠倒。所以我们还是要流转这种状态，世间的法方面呢逐渐满足，但是对于福德方面呢不满足。即便是佛陀，以前我们也讲过，佛陀的老人家虽然就是功德已经没有在这个圆满的了，他已经达到了圆满了，达到究竟了，但是呢，因为他无始以来修学这样一种这个福德和智慧资粮的一种习气的缘故，但是佛陀的一种我们只是一种表示啊，真正来讲佛陀相信他不会再有这些有漏的习气了，和我像我们这种状态的习气是没有，但是因为他无始以来三个无始劫嘛，就是说不断的去这个追求这样一种福德和追求这个智慧，他成佛之后呢，他对于这个就是说是想得福德的一种心还是没有停止的，还没停止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以前我不是说那个就是那个阿拉律尊者，他的眼睛不是短暂的失明了一段时间嘛，短暂失明一段时间的话，就是他要补衣服他就没办法穿针了啊，他袈裟破了穿不了针了，是这样。他也想摸索，然后就补衣服，穿不了针的话，他就是说，那么谁就是说是对福德没有厌倦的，能够帮我穿针，是这样的。那么刚刚讲完之后，他自己自言自语，或者对于空中，他好像一种这个悲叹的那种感觉，一种就是说悲叹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呢，就刚刚说完的时候，一个声音就说，那么我是对福德没有厌倦的。哦，他一听是佛陀的声音啊。是佛陀的声音，是这样的。佛陀说我对福德不厌倦，那我来帮你做啊，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哎，他说佛陀你老家功德的圆满了，为什么这样？他就是说这个佛陀的这个不共法当中，他就有一个对这样一种这个福德永远没有满足的心，永远不满足，是这样的。所以说佛陀你看老人家就是说只想不满足的话，那么我们也其实没有什么理由说就稍微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觉得可以了，拿谁给我们的一种这个可以说一种这个资格，说我们已经够了啊，已经足够了，已经可以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远远不够的，啊，远远不够的。如果这个心态，如果我们真正有了一种永不厌足，对善法永不厌足的心态的话，那我们的一种这个善根会迅速的增上。那么，如果我们内心当中产生了可以了、足够了、啊，差不多了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话，那可能就是说我们的修行几乎就要开始刹车了，开始陷于停滞的一种心态会出现，也类似一种恶兆嘛。世间有世间的恶兆，那么对于修行者来讲的话，就是产生对于文思修行啊，对于福德智慧的培育觉得满足了，可以了，这个也是一种修行方面出现的一个恶兆，是这样。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想方设法的遣除吧，我们要也要修金刚觉啊，也要这个修大威德啊，通过这个方式把我们这种恶劣的心态把它遣除掉，或者要通过就是说那种遣除五缘的方式把这种就要遣除掉。要平时当我们世间当中出现一些违缘恶兆的时候呢，有些说你要有些大的打卦说你要修什么什么法，要修什么回遮法，什么降伏法，要把这个违缘要遣除掉。平时呢，我们就对外在的违缘的遣除呢很上心的，但是呢，对于这些内心当中，对我们修行当中可能出现的违缘呢、恶兆啊，有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上心的程度啊，还是上心，但上心的程度呢，还是不如这个对遣除世间违缘的那种。那种就是说是一种这个想法上心，这样，所以说我们要不断的去调整，不断的改变。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对于刚刚讲的这么多的原因呢，也就是说就是我们在修学佛法过程当中呢，就这些对我们修行过程当中它产生的一种帮助。 产生了帮助。尤其是呢，如果我们要想要比较有质量的修这些，要修行这些皈依啊，就不共的内家行的皈依啊，或者要在这个基础上呢，要以后要上修这些上瑜伽，或者我们的信心要很坚固、很纯净、很坚固。那么这个呢，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的。一方面，刚刚我们讲了这么多，叫集资嘛，要就培福，要清忏悔，忏悔以前的无始以来的一些罪业，就说是有可能成为我们对于三宝产生最不共信心的这样一种这个障碍。其实一方面来讲，也要学习这些正理，学习正理，多管齐下。多管齐下的我们的信心呢，就是说在就是说我们的一种清净的信心，它因为已经具足了产生清净信心的因缘，所以说清净信心的这种果，这种现象就可以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出现。如果我们就是说是在这个我们内心当中没有具足产生清净信心的一种因素，那么它的清净信心呢也无由生起这个方面也是一种因缘法则。因缘法则在这个上面呢也是绝对完完全全的可以体现出来的，是这样的。那么对我们来讲，当然很重要呢。那么因为我们是要学习，我们是要成佛的，我们要是皈依三宝，我们是要以佛陀为导师，要以这个法呢就是说法呢作为我们的正道，我们要归命佛陀，归命导师。这个归命呢，就是说是真实的了知了一种解脱道和世间道的一些就是说和必之后的一种真实的皈依，把佛陀当成我们解脱的导师，而不是说把佛陀当成一个这个孩子要高考了，赶快去烧个香，或者现在的一种，现在就是说有个什么样一种委员出现了，赶快去拜个佛啊，赶快去做一个什么，就把佛陀呢当成那种导师了，不是说是引导我们解脱的导师，而是把佛陀当成一个解决我们世间问题的一个神好像就是一个神一样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当然就是这个方面，就是没有了知佛陀他到底是出现在世间是干什么的，它主要是引导我们的一种心去向于觉悟的。世间的利益和我们的心或者觉悟的利益二者比较起来，如果我们真正学习了这样一种教育之后呢，我们觉得二者绝对是不值一提的，二者没有可比性，绝对没有可比性，是这样的。那当然现在我们的一种福智，我们现在的福德和这个智慧还没有真实成熟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是说解脱道，就是说成佛或者我们心的觉悟和世间的一种这个追求来讲，二者也不具有可比性，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会觉得世间的利益远远高于解脱的利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在就是我们没有真实的就是说了知这个就是它实际情况之前呢，我们会对世间的这些所有的利益呢，他都觉得他永远是第一位的。然后解脱这方面呢，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这段时间学的人比较多，赶个时髦吧，就归个一啊，或者去参加一个学会啊，好像就觉得就大家都在参加都在学，那我应该去。有的时候呢就好像赶时髦的心态，赶潮流的心态，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一个找一个依靠啊这些。那么佛法来讲远远不是这个，它真实也不是这个，是这样，它是完全引导我们真实趋向于解脱的，而且永远要离开痛苦的一种这个方便，那就是一种佛法。那如果我们不学，对这个产生不了信心的话，那么我们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就真实的一种道理的话，那么我们皈依的时候，或者我们在学法的时候，我们在念金刚沙的，我们在参加金刚沙的法会的时候，那么我们是以什么心态的指导我们在修在学，对不对？那我们如果一比较的时候，那就很清楚了。现在我们对于佛法的一种认知，它的利益和对世间法的利益，它的二者之间的一些它的一种这个比例来看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对世间法的一种看重的远远超生对佛法的看重，那么我们以这种心态来修啊来念的话，它就是说是都会变成，基本上会变成世间的因，基本上它就变成世间的因了。那么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要在这个上面产生一个纯粹的一种佛法的利益，或者产生一个很清净的善根呢，这个还是比较困难的，是这样。所以这个还是不断的学习，不断的修正我们对于这个世间的看法，不断的修正我们对解脱道的看法，是这样的。所以说最后我们就会达到什么，就刚刚讲的一样，我们就会达到就是说世间利益和佛法的利益比较起来不值一比，没得比，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世间的法，最后我们就像很多大德一样，就知道这个世间的利益就像瓦砾一样就像外面的这些土一样，土石一样，像瓦砾一样，没有什么价值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佛法就像纯金一样 啊，像钻石一样，这样一种这个利益，而就是我们利益当中要真正达到这样一种状态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的一种心在这种状态之下，如果我们去念啊，去修啊，它就可以比较快速的进步。否则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进步缓慢的，进步缓慢的原因呢，其实我们对于解脱道本身，对于就是佛陀是我们的哪方面的导师，这个正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是吧？这个法现在我们学的这个入行论也好，我们现在学的前行也好，那就是乃至于我们现在学的一些这个学的这些这个光明藏论也好，学的大圆满也好，那到底对我意味着什么呢？是吧？到底意味着什么？有的时候就是说，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不清楚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就会随随便便的啊，就是这个断课啊、学习啊，或者就是舍法啊，像这样的话，你没感觉，就没把它当成一回事情，就是这样。那么如果觉得啊，就是说是这个学习佛法会让自己损失几千块钱呢，哦，这个就这个很重要，就这个不能够，这个不能够损失啊，其他的话就可以损失。所以我们有时候呢，频频的就是为了就是说世间利益而舍弃啊，就说是这个成就的一些因缘啊，一次两次，然后习惯了之后呢，就经常性。这方面的话，就说是还是它的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个法义和世间的利益而且之间的一种差别，它其实还是很模糊的，啊，不是很清楚，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还要反复的去学，反复的去了知。如果就是这种理念真正的深入到我们的骨髓当中的时候，变成我们的呼吸了，变成我们的血液了，然后完完全全的就是说融入到我们香水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哦，这个法对我们来讲那是最重要的，也能够体会，也能够理解为什么佛陀当年他就会为了四句法要，他可以舍弃自己的身体啊，可以舍弃自己的生命啊，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相似的体会得到啊，为什么会这样，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是吧？有些时候呢，就是如果我们不了解了，我们觉得这个没有必要吧，是不是有点大题小做了的一种，小题大做的一种情况，好像就是好像感觉是不是太夸张了，这个是不是一个神话，有这么大的利益吗？为了四句话，然后把自己的身体上面钉这么多钉子，然后怎么怎么样抛弃自己所有的这些王宫啊王位啊，然后就为了得到这个，有必要吗？哎，最后我们觉得真正有必要啊，那就完全完全从内心深处就升起了一个啊，就是说是对佛陀的一种信心，对于这个大乘道的一种这个啊，一种真实的一种这个想要随学的心，对于修道的人产生一种恭敬心。这么多人都在学这个，都在圆这个清净的道的修学，这个时候他也会产生一种恭敬心，对于道友之间，他就真正的对这个道友的一种理解也不一样了。什么是道友，是吧？他因为对于这个导师，对这个法方面产生了一个很清净的一种清净观，所以对修道的道友的一种定义，对他的一种理解和以前也不一样了。他就也不会随随便便大家就开始啊，都是一种道友的话，就是说随随便便的伤害道友的利益啊，或者怎么怎么样相互之间伤害啊，他就不会，他可能更多的是保护他提携，然后就是帮助他哪个方面，如果是他对修道方面的一些顺缘，他需要帮他去除，他慢慢这个方面他也会，他的看法不一样了，他对道友也会非常的尊敬。就如果把这些都做好了之后呢，那就是说我们在就是比如说进入密城之后对你的道友，那当然这个戒律就很容易守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很容易守，为什么呢？这个时候的清净观升起来了嘛，这个清净观是原法升起来的，因为对法本身的一种理解，所以对修道对修法的人他的一种清净观呢，他也容易从这个方面来升起来，所以而不是说强迫性的去观清净，他不是，他有内涵了，他内心当中就是说他有内涵，他的这种就是说是一种就是说甚深的一种对这方面引申出来延伸出来一种这个静观，他对于其他的一些道友呢，他就知道哦，他就是说虽然还有一些不圆满的地方，但是他毕竟现在正在圆这么好的法，在闻思修行，就是这个时候呢应该怎么样，应该观清净，或者产生了一些包容的心，他就很容易，他就不是说天天憋着忍着啊，然后怎么怎么样啊，天天想反正不能够怎么样，好像就是说是强迫性的让自己去化解掉这很多矛盾。其实真的来讲，有的时候如果对于法方面产生了一个真实的一种这个信心的话，很多很多的功德就附带产生了。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说一个地方瓶颈它没过去，一过去之后只要一把这个瓶颈过了之后呢，很多修法就很自然，很多功德就很自然就升起来了，就是这样。以前就怎么样想要也达不到那种标准，达不到一种状态的一种那种这个利益的话，就是说一旦突破之后呢，一下子就可以了。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说到底哪个地方出问题了， 好像大概也知道，但是呢就是说确切的地方不太清楚。实际上就对于修习者来讲的话，利益要得到也是对于这个法方面，或者说是这个地方我们讲的导师啊，和导师有关的啊，就佛陀也好，法也好，或对修道者也好，无外乎就是这些嘛，是吧？导师和道和修法者，修法者就是平常我们讲原法修行的这些，相当于也是僧众嘛，僧众也有出家的僧众、圣僧众，还有这些就是说居士团体当中的这些小僧众，这方面呢就也是有很多的。所以要出问题呢，也是这上面出的，要就是要进步的快呢，也是这上面就是说是这个密码好像解开了一样。然后如果是这个好像进步缓慢呢，也是在这上面卡住了。所以如果把这些问题解决之后呢，哎呀，一下子好像就顺畅了，一下子就通畅了。很多问题呢，就是说从这个方面延伸出去的很多问题呢，自然而然就已经解除，是这样的。所以说和这个相关的很多的菩萨戒律啊、密乘的戒律啊，还有和这个相关的这些菩提心啊、大悲心啊，和这些相关的戒律啊等等，如果把这些问题真实的内心深处产生了定解之后呢，很多修行啊自然而然就会，很多功德自然而然就会产生。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对我们而言的话，就说是这个从深层次的了知因明啊，其实很重要的。所以有些地方也说，如果我们有信心的话，皈依的法也可以让我们成就啊，皈依的法就可以让我们成就。为什么呢？就皈依法当中，它就是其实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皈依，但是它就说是它的一种这个就说是联系面很广，和这个皈依相关的很多功德呢，其实呢就当我们达到这种状态的时候，他就自然而然就懂了，自然而然就升起了，就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有信心的话，皈依法都可以变得很高深。那么如果就是说我们没有这些信心啊，就是说即便是这些深远次第大圆满对我们来讲呢，也调伏不了我们的相续，是这样。当然我们就不是说你这个就可以代替其他的，而是说这个是一种比较关键的要素。那我们如果是学习佛法的人，对于三宝没有信心啊，对于我们所依止的导师像这样的话是模模糊糊的，对于这个所谓的佛法的道还停留在所谓的法就是一本书，是吧？所谓的法就是一个经书，就是一个论点，这个就是法。那如果还停留在这个状态的话，那我们想要就是说真实的去产生一个很坚固的一些信心啊，这方面的话其实还是差的，还是就是有差距的。所以这个它是一个道门，它就是真正调伏我们烦恼的方式方法，它就在这里面，而且它是很清净的。如果就是说很清净，我们完全产生的信心之后呢，我们就会沿这个道突飞猛进，就愿意舍弃一切，然后就精进去修行。如果就说我们不了知它的利益，不了知它这个道走下去到底会有什么，所以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站在路口在张望这后面到底是什么，这个路那边到底是什么，哎，不太清楚，那我们就是说到底去啊还是不去呢，我们就不敢确定，是不是这样。那我们如果很决定这个道的尽头就是一个很好的乐园，就是一个很好的风景名胜，就是一个怎么样吃喝免费的一个很好的地方，哎，那赶快去啊！像一个赶快就是说是他可能就是想跑得很快，然后就是说是一刻都不想耽误了。但如果你不知道后面是什么，那可能就会犹犹豫豫，不愿意去或不敢去，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对道这个本身来讲的话，有些时候我们还是有点不愿意，或者有的时候会说还是不敢，把自己的这些就是说是精力啊、时间呢，就完全放在这上面去，因为不知道他到底后面是什么。我这样去做了能够得到什么，像这样的话不确定的话，的确让我们的精进啊，它也会因为这个原因呢，就是我们也不会太精进啊，是这样。虽然很多问题都是相关联的，很多问题都相关。如果我们真正的通过这些学的时候，比如说音频当中这个地方面对导师产生信心的啊，或者对法义、对清净的法产生信心的，对于就附带来讲的话，就是延伸出来是对于修法者的一种这个深重产生信心的方式啊，了知你能够对我们啊，就从这个方面啊，从一面的侧面来讲，可以帮助我们。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以前学过的一些随念三宝经，从那个侧面，它是正面讲佛陀具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功德啊，通过校正的方式来给我们讲，这个也需要学，而且推理方面呢也需要学。多学之后呢，我们的这个信心啊，它就会很清净，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通过这个法的加持力啊，通过这些推理啊，逐渐这些杂质啊，我们心中的杂质啊，还有很多的邪见怀疑啊，一步一步的就可以清净掉。所以他的一种怀疑，这些负面的染污逐渐清净了之后呢，他的一种这个正面的信心，还有正面的这些就是说是这种真实的一种这个想修道的一种业乐呢，他慢慢就会真实升起来，而且越来越稳固，越来越清净。这个对修道者来讲很重要。啊，如果就是说是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呢，是因人也好，或者就是说是这个福德质量不够的修行者也好，他就不会这样认为，啊，他就觉得就是可能 说是这样说的，好像佛陀也这样讲的，上师也这样强调的，但实际上他有时候据我观察好像没这么重要，据我观察可能有点夸张是这样的，但其实来讲的话就肯定没有这么重要，是为了让我们怎么怎么样故意这样说的。但就是说就有些如果福德不够啊，或者说世间人他就想不通为什么这些人他就愿意舍弃这些去求法去求道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必要呢？如果不知道的话那永远想不通。所以说当我们的一种福德智慧没有增上到没有圆满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彻底的想通，没有彻底想通的话就刚刚讲表现的犹豫犹豫不定是这样，到底怎么样呢？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很不好抉择。但是如果就像佛陀因地的时候，他对这个问题已经定解了，说没啥不好抉择的，有啥不好抉择的，是这样。他就是说是对他来讲非常容易抉择。那么这个呢也是需要了解的一些相关的内容。那么今天我们也继续的看这个陈亮品当中的一种原文原文当中呢其实也是在讲到佛陀是导师的这个问题当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基础的一种内容，就是说对于佛陀的一种第一个成佛的第一个因，就是那个大悲心能够通过就说是这个生生世世修大悲，让大悲心清净，让大悲心圆满的这个问题呢，有些人不承认。不承认的是根据是什么呢？不承认的根据他就说这个轮回不存在，前后是不存在，就不存在说你现在比如说现在我们在修大悲嘛，现在我们修大悲的话，当然因为他的心没办法延续嘛，没有轮回，人这辈子死了之后就没有下一世了，没有下一世你怎么样说生生世世串起大悲心可以让那个悲心圆满成，然后最后圆满之后可以成佛呢？他觉得这个没法安立，是这样的。所以说对我们来讲呢，要成立这个佛陀是量师父，是吧？要成立佛是量师父，而且我们现在要修到对于这个所修的法我们要产生一个信心的话，这个也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就通过理证通过理论来抉择这个前后世存在。觉得这个前后世存在呢，就因为对方他认为没有后世，这个心没办法延续的一个因，主要是认为这个心是身体产生的，身体产生，所以身体一灭了，心就也就灭了，就不存在下一世的形式了。所以我们要破这个观点，我们说这个心不是身体产生的。那心是什么产生的呢？心是心产生的，产生心的因是心本身，所以说这个心可以延续，它不用关待身体。你身体灭了，你身体灭了之后，你身体死了之后烧成灰也好，或者拖在就是说这个抛在狮驼林喂老鹰也好，还是说怎么怎么样也好，你的身体灭了，但是他的心呢，因为不是身体产生的，他有他自己的一种产生的因，所以他身体灭了之后，他心还是照样延续下去，照样延续。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通过这个方面来建立前世的心到这一世，这一世的心然后到下一世的一种理论就可以建立起来。如果能够建立起来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修大悲心，就在这样一种连续性上面相续上面就可以修大悲了这个就是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这个第一个问题。这个解决完之后呢，还有后面的问题一个来解决，像这样这里面都是通过推理来就说是一种证成。那么这里面推理的绝大多数很大一个篇幅，80%-90%的一种篇幅都在破，都是破斥身体产生心的一种这种根据。而对于就是说心产生心的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它的比例呢不大比例来讲，从这个他们里面的宋词的一种比例来讲的话，就是破身体产生，就破反方面的一种，它的一种篇幅就文字是比较多的，因为我们的那种邪见大多数也是来自于这个。那么如果把这个破掉之后呢，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心识是心识的进取因，这一点那就容易多了，是这样的。所以它不成比例也不要紧，它并不是说50%-50%，它不需要这样的。因为对我们来讲最大的委员最大的障碍就是身体产生心，如果把这个破掉完之后呢，那么我们其实已经不相信身体产生心的，身体产生心的因。那这个时候呢，再通过一定的理论一定的道理宣讲心为什么是产生心的进取因，一讲了之后呢就很容易一下子你能接受，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里面我们也是在观察这个问题观察问题的时候呢，前面我们讲过了，就是说是我们讲到了这种这个自中呢没有过失，自中没有过失前面讲了，然后今天讲第二呢就是他不相同，就对方呢他其实呢和我们就是说前面所讲的这个不相同，就是我们没有过失，但是他中呢还是有过失，他不同齿。他不同齿分二，不同之理及除一。那么就是说是不同之理及除一呢，就是说是那种对方他还是有问题的，对方不像我们一样就是安立的这样一种中义呢是没有过失就是说是一种这个不同之理，是这样的。 然后第一个不同之理是这样的，若生顿生时，后定同类生，身体之能力何故而消失。那么在这个就是说当中所讲的是什么，这个里面讲到的是若生顿生时，后定同类生。那么这个呢就是就是说是这个他中的观点，先讲他中的观点，他中观点讲完之后，我们再就说是讲到这些这个破他中的观点，所以不同之理呢就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这个案例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前面我们讲到的一些之中没有过失的，主要就是讲到这个什么呢，就是说这种这个不会同时产生若干个心识，也不会同时产生很多相续的一种问题。那么就是说是这方面讲完之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对方呢他们就是这样安利，对方就安利之后呢，我们因为我们自己讲的话，心识不依靠身体产生，心识依靠心识产生的，是这样。所以说呢，心识呢不可能是同时产生，因为分别识是次第生的嘛。无分别识虽然可以同时，但无分别识呢它必定没有这些，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那种那种什么呢，辨别啊，没有这些分别的这个状态。所以说主要的还是以是不是就是说同时可以产生若干个分别识，以这个呢作为是不是多个相续的一种标准。那么就是说是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对方啊他自己在讲，那么对方在说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他自己呢也是这个不太就是说对方对这个问题呢就说是这个不太这个成熟的，对方对这个问题不太成熟的，对方就是说呢，他其实对方一个观点来讲，他是若生顿生时啊，他就是说讲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当我们就说这个人呢在最初在母胎当中的时候，不是在母胎当中有好几个就说是这个阶段嘛，第一个阶段呢就叫临酪。临酪就是刚刚的时候呢，就说是那种就说是这个刚刚的时候的这个受精卵刚刚形成的时候是这样的。所以说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临酪，临酪在之后呢是这个磨泡啊，还有这些就是说是这个血肉啊尖肉啊鱼龟形等等。像这样慢慢的就是说是七七十九天就开始形成身体了，是这样。那么对方说呢在这个刚刚就是说是在母胎当中形成这个身体的时候，刚刚形成第一个阶段叫临酪的时候，这个临酪等等是在这个七个阶段，应该是在那个无光尊者的这个心意休息的宋词吧，应该是在宋词当中呢会讲在那个注释当中也有，就心意休息的宋词大乘书当中会讲到这个，会讲到这样一种问题，就是说他这个在这个讲应该是讲轮回过患的，讲人的一种在讲生苦的时候会讲这个，所以说呢就可以大家去看一下。然后临酪啊磨泡啊还有这些方面，那么第一位呢就是临酪，临酪就是身体的形成的第一步。那么当就是说临酪形成的时候呢，心同时产生了，就刚开始的时候呢身体产生心，最早第一念心识是身体产生的。就心身体产生怎么产生的呢，就是说这样一种在这个母胎的第一位的时候，第一个阶段呢是叫临酪位的时候，临酪位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形成临酪的同时心也产生了，所以说呢就说是最初的时候是身体的产生的心啊，最初的时候是身体产生心。然后之后呢，然后就说在第二叉的时候，因为第一叉的心识呢它是身体产生的，它是临酪产生的，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心识产生出来之后，从第二叉的开始和身体就没关系了，它就第二叉的开始呢就是说第一叉的心产生第二刹那的心，第二刹那的心产生第三刹那的心，然后这个一直到死之间都是心识产生心。所以它就是一个对方的观点呢，就是为了避免多个心识同时产生嘛。因为刚刚我们讲我们有这样一种安利没有过失的，那么你没有这个问题，他说我们也是没有这个问题，我们也没有你说的一种问题，那么就是我们他说呢，那么我们的观点和你们的观点一样，如果你们那个观点没有过失，那么我们的观点也没有过失。他这个过失是什么呢，过失刚刚我们讲前上堂课讲的这个过失，就是说同时一个时间当中会出现很多心识。他说我们也不会，为什么不会呢，你看呢，他说我们第一我们的一种这个我们自己的一种这个心识，第一刹那的心识呢是临酪产生的，是身体产生的。那么就身体呢产生的，就是说这个身体的产生的第一刹那的心识，这个只产生一个心识，他也没有同时很多心识产生啊，没有很多心识同时产生。然后这个之后呢是第一刹那的心识产生第二心识，第二刹那的心识产生第三刹那，这个是次第产生的。他说我们也没有同时产生若干心识的过失，他是从这个方面讲的。所以若生顿生时，后定生同类后定同类生的意思就是这样的，若生顿生时就是说是身体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顿时同时 以身体依靠身体产生的心识。哎，他就觉得呢，你看这个问题就很圆满的。他这个问题觉得很圆满，为什么很圆满呢？他解决了很多难题。他觉得第一个呢，维护了身体产生心的啊这样一种问题，他也是没有抛弃啊，没有说是这个我们没有放弃我们身体产生心的一种问题，也然后也没有就是说是心顿时产生了很多很多的过失，因为我们的一种心，最早的心，第一刹那的心是身体产生的，哎，这个还是我们自己的宗派，原始宗派没有变过，根本宗义没有变过。然后呢，就是说是第一刹那的心识产生完，身体产生了第一刹那的心识，这个之后呢，然后他后面就后定同类生。那后面的一种心啊，刹那的心，不管你活多久是吧？你活80岁也好，90岁也好，还是你只活了几个月也好，咱不管怎么样呢，后面的心识都是心识产生心识，都是次第产生心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他觉得和我们的程序是一样的、一致的。那我们说这个不一样，这个里面也观察了有问题。你这个看起来好像是这样，但其实是有问题的。那么怎么样有问题呢？这个地方，身体之能力何故而消失？既然你承许身体啊，第一刹那的心识是身体产生的，身体有产生心识的能力，那么就是我们啊，就是说第一刹那你的灵道有产生心的能力。那么第二刹那之后，我们就说什么原因身体的能力何故而消失？身体什么能力呢？就是这个身体产生这个心识的能力啊，何故？为什么就是说在第二刹那之后呢，它就没有了，它就消失了，它就消失了，这个能力是为什么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凭什么就找不出这个合理的根据来，没办法找出合理的根据。他既然你的就是说这个灵道位你可以产生心识，那么为什么他的这个仍然是他的一种这个本质没有变，还是身体？他为什么第二刹那的身体就不能产生心识了？第三刹那的身体为什么不能产生心识了？他发育成这个完整的身体之后，为什么就不能产生心识了？啊，这个是什么凭故，何故而消失呢？他这个产生心识的因为什么突然就没了，是吧？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是怎么样一种情况呢？身体它还是这个身体吗？说什么样的一种这个根据，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就是说是这个产生心识的能力就消失了呢？其实呢，从哪个方面寻找的时候呢，找不到一个真正具有啊就是说服力的合理的根据，是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话，合理的根据是找不到的。因为他既然就是说是这个第一刹那的一种身体能够产生心识的话，那么就是说是他同样的身体呢仍然可以持续性的产生心识，仍然可以产生心识。那么就为什么说在产生了心识之后，他就说产生心识的能力就消失了，就没有了，而且是个不同类的身体和心之间不同类，为什么就具足这样一种这个状态了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也就说是没有办法安立的，就找不到一个可靠的一种根据，没有一个可靠的根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如果说是心识产生心识的话，那么就第二刹那之后呢，那么就说这个他心识的产生不需要再依靠身体了，和身体的就没有关系了，是这样的。如果就是说以后的产生，以后的这个生和身体没有关系，那以后的灭和身体也没有关系，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一直这样下去的话，到了死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就身体你灭了，但是心识它因为它自己是他自己的生灭的体系和身体没有关系了，那么在最后的时候呢，就死的时候，或者你身体灭的时候，你呼吸终止了也好，或者你身体的功能衰竭也好，或者怎么怎么样也好，像这样的话就你身体没有了，那么他的心识的一种还是会存在，仍然还是存在，因为他和身体没有关系的缘故。像这样的话如果往后推的话，这个方面也可以这样去这个观察，也可以这样去这个安利。但这里面主要就是说产生心识的一种身体的能啊，就这个产生心识的能力的一种这个身体啊，能够产生心识的一种能力啊，凭什么何故而消失了？真正来讲的话，就虽然对方还可以找一些相似的理由，但是就是说是这个真正观察，是严格观察起来的时候呢，它是没有一个真实可靠的理由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如果是真实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是这个心识可以通过身体产生的话，那么前面所讲的很多很多问题其实还是仍然存在的。因为前面我们用了很多的篇幅，有很大的篇幅已经破斥了身体产生心的很多很多的根据，是这样的。所以有很多这样的根据已经破斥了之后呢，其实呢就是说不单单是有这个地方呢，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宋词当中，这个刻板当中只是说你这个身体产生心识的功能凭什么就凭空消失了啊，是从这个方面讲的。还有其他的过失呢，仍然其实还是存在，身体产生心的前面所上面所讲的这所有的过失呢，其实还是仍然存在的，是这样的。 然后这些方面的一种这个理论呢，如果没有学习这些的话，凭着我们自己的一些这个智慧啊，通过我们分别念呢，是很难以真实去通达的，是这样的。虽然就是我们在学的过程当中有可能还没有完全的产生定解，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呢作为一个思路，作为一个切入点，然后呢进一步的去观察分析。因为有的时候呢只要有一点提示啊、有一个思路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沿着这个思路去不断深入观察了。如果有些时候呢我们就说完全找不到一个思路，好像脑袋里面就是说是那种很混乱，这个时候你从哪儿思考都不知道。但是如果有了这些呢，就是说法证论师，因为法证论师他们的智慧啊，就是说其实是很深的，对我们来讲可能还没有讲透，我们觉得我们觉得就是这样的嘛，万一还出现其他的一些，对，万一对方又说其他的根据怎么办呢？其实就是当时在造论点的时候呢，法证论师他在造论点，他是从那种大智者的一种就是说是这个主要的方面给你讲出来了，讲出来之后呢和他的智慧差不多层次的这些，还有就是说是他学习了很长时间的一些有这个智慧就是说那种积淀的这些呢，一看的时候呢他就知道主要的抓住之后，其他的一些反驳没有什么就是说力量的，是这样的。而且呢就是说不单单是这个什么，就是说给这个佛弟子讲的时候，其实很多当时和法证论师辩论的一些外道，他们的智慧也是很敏锐的，也很敏锐，所以只要把他核心东西讲出来，他就知道他可能没办法了，是这样，没办法反驳的，是这样。然后我们觉得是不是还有可以反驳一下，为什么不讲透呢？万一就对方又从这个方面去反驳怎么办呢？哎，我们就觉得就没办法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有些时候呢，我们并不是说法证论师他就没有智慧的观察学，或者说给我们一个这么粗的一个是不是有说服力呢？实际真实来讲的话，通过这些就是说是这个大德门的一些很多延伸的注释啊，或者有些时候也没必要了，反正就是说这个一看的时候呢，相当于就是把你的一种这个命脉掐住之后呢，你就没办法再做其他的反驳，实际上是根本的问题就在这儿，所以说你找不到可靠的根据啊。因此说当时的一种情况，他照这个论点也不可能说一个问题就说是这个就是展开长篇大论，有的时候也没必要，因为大家都是对法证论师和他的对手来讲都是智者的，有的时候简简单单的几句话一讲啊，大家就明白，那可能就是不行，就像高手对招一样，是这样的。高手对招的话，他不需要，他就是一招就制敌的，他就知道这样肯定不行。他也就一伸手一碰了之后，他就知道肯定打不过了，是这样的。所以像那里有些事呢，就是说不需要讲那么多但是对我们来讲呢，可能看不出来啊，为什么就是这样分胜负了呢？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层次差点远。但是呢，就是我们可以作为这种切入点延伸去观察，去思维，慢慢去观察，去思维。因为他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方向，至少一个方向。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方向，但是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致命的，就是最主要已经讲完了，这样对我们来讲可能是一个方向而已，但是也好，对我们抓住这个方向之后再去不断去延伸啊，不断去思维啊，这个智慧，我们的智慧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磨练不断的这个敏锐，不断的深入，最后我们就知道法证论师讲这个的确确确是非常就是说是这个很尖锐的，是没办法反驳的。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去理解了。那么下面看第二个科判呢，第二是讲到的是除疑，除疑呢分二，略说即正比合理，那么就是遣除一些疑惑，遣除对方的一些不合理的观点嘛，也是对方的疑惑，遣除这个疑惑，或者我们自己呢一些疑惑，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略说即正比合理，就首先呢讲第一个是略说，为生灭非一，故心独自住，为彼因得转，心绪安住因，不成其分支。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进一步的就讲到了在这个身和心的关系。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身体不是产生心的因，而心是产生心的因。讲完这个之后呢，其实进一步的就是在进一步的阐释身体和心之间，虽然心不是身体产生的，但是呢二者之间呢相互之间还是作用的相互之间这个作用，这个还是很重要，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遣除怀疑过程当中也说明了身心之间的一些互助的关系，互助关系不一定是因果关系，是这样，它可以是一种这个次元就是说是这个它可以是一种具有缘呢，它不是主因，但是它是一个次要的一个因这个方面是一定有紧密联系的。因为必定呢就是说我们也知道心住在我们身体当中，对不对身体可以影响我们的心，比如身体疼痛的时候，我们身体就是被打击的时候这个疼痛感其实是心识，疼痛感它是受嘛很痛啊，这个是受，受呢其实是心所，心所其实它的本性呢还是心识的本性， 心是整个心室呢分为心王和心锁嘛，像眼识耳识这个是心王，然后其他的一些受啊这些呢，它其实是一种心锁法，是这样，我们的一种快乐的感受，还有一些就是说痛苦的感受，其实这个是受。受在俱舍论呢，在这里面讲了，它是属于受蕴。受蕴呢，其实是在五蕴当中第一个是色法，后面四个都是心法。所以说，就是我们的一种受呢，感受感到很痛，感到很痛呢，其实如果一般的人世间，他其实是分不清楚的，他就感觉就是身体很痛。那其实呢，身体这个时候就是身体和心的一种配合的一种体现。当打击身体的时候呢，你会痛，这个痛就是心识受影响的，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当你就是说肚子饿的时候，这个也是当你吃饱了之后呢，他的也会感觉很舒适，这种舒适的感觉其实是心识，这个叫身识，是这样的。所以它是一种身识，所以它身识它也会和这种受呢配合起来之后呢，就会有苦受啊，就会有乐受啊，就会有这些方面的法，是这样。所以说身体可以影响心，心反过来也可以影响身体，是这样。但是当我想哎我要去某某地方的时候，我的心一想我要去某某地方，好了，身体就跟着就去了。这个就是心影响身体嘛，是这样的。当你起心动念的时候，哎，我要去拿杯子，我要喝水。当想我要喝水的时候，你的手就伸过去了，手就伸过去把杯子抓住，然后往嘴里面灌水，开始喝了，是这样。这个就是心影响身体，身体影响心，互相之间它有这样一种，就是说这个是我们的一种限量，我们的亲身的体验。所以他们要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哦，这里面讲了，它没有进取性的关系，它是一种具有缘的关系，是这样的。所以这里这个颂词当中就是讲这个，其实在除疑的过程当中把二者之间的关系也讲了。为生灭非一，故心独自住，为彼因得转，心绪安住因不成其分支，这样的。那么为生灭非一，故心独自住呢，我们可以解读成对方的观点，就是对方的观点啊，是这样的。后面呢就是讲到了 一方面来讲除疑，一方面对方的观点是怀疑嘛。那么下面的三句呢是除疑，也是安立了身和心的关系，通过安立身心的关系来遣除对方疑惑。那么对方的疑惑是什么呢？对方说呢，按你们的观点来讲的话，身体就不是产生心的因了，而产生心的因呢是心识它同类的因产生的，就前面的心识产生后面的心识，前面的心识产生现在的心识，现在的心识产生后面的心识，这样不断不断这样产生下去，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是心识产生心识，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心识产生心识的话，那么就是当我们这样一种这个身体灭亡的时候，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身体灭亡的时候呢，本来它的进取因主要的因心识的因就不是身体，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心识身体灭了之后呢，虽然说你的心识会延续下去，但是就是说是因为身体不是产生心的因，身体也不是，你们前面不是分析了吗，身体也不是心的所依，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这样的话，那么身体灭完之后，他的身体就不会跟着心走了，继续再延续下去了。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就说是生灭非一，身体灭了之后呢，这个身体就不会变成心的所依了，他就没有所依了，心就没有所依了。如果心没有所依的话，这个心它虽然不断的产生心，产生心，心产生心，它会产生下去，但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会出现一个心独自就是说流转的一种情况，心就会独自流转的。那有这种情况吗？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就觉得心他就会独自流转，无依无靠的就漂泊在时间当中，安住在时间当中。因为身体不是所依，身体不是所依的话呢，也不一定和后世的和后世的这个心呢像这样的话并存，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没有并存的话，那么就会出现像比如说现在我们的一种心呢，它也可以不依靠身体就可以独自漂流了，这种情况是就会有这样一种疑惑，这样的。他就会去觉得是会有这样一种这个问题，有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问题需要解决，他就产生这个怀疑。那也许我们也会产生这样的怀疑，故心独自住，那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法身论师回答的时候，就是说呢，为彼因得转，心绪安住因不成其分支。为彼因得转，那么就是说这个彼因的彼字呢，就是讲身体，就是讲身体。因为我们轮回嘛，轮回尤其是在欲界和色界，因为三界当中呢，无色界它是没有身体的，无色界可以没有身体。然后呢，在欲界和色界，比如说现在我们就在欲界当中，那么欲界当中呢，它只要在轮回当中流转了，没有就是不没有身体的情况是不会出现的，它一定是有身体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享受欲妙呢，主要也是一个身体呢作为主要的一些一个来源和载体，所以说这个轮回肯定会有身体，这样的。那么为彼因，就是为了 比让这个身体的一种阴保留这个身体的阴，让这个身体在下一世还会流转得转，就是说这个得转的话在轮回当中继续流转，就是说这种啊，这个心识的为了让这个后世的身体的阴不中断嘛，就是说这个未彼阴，就是后世的身后世的身体的阴不中断，而且让就是身体在轮回当中，在下世轮回当中还会继续的流转，继续存在啊，心绪安住阴，继续安住阴。那么如果要让就说是那种这个身体继续流转，心绪安住，为什么叫心绪安住呢？心绪就是心相续，心相续安住，安住什么呢？心相续安住在身体当中，这个我们承认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心识呢依靠身体而住啊，心识依靠身体而住的，身体是一个所依，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以前我们在学习时候也知道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在人活着的时候，这个粗大的身体啊，这个血肉之躯呢，它就说是有些时候呢是一个我们一个障碍，因为身体很沉重。身体很沉重，你的心识虽然一下子想从啊，就是说大海此岸飞到彼岸去，你很想，但身体太重了啊，没办法啊，就是说飞不起来，没办法，你是一步一步的走，或者就是说你要坐船怎么样。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身体，就是说这个沉重的身体呢，它有的时候成一个阻碍，没办法让你快速的移动的一个阻碍，是这样的。但是呢，它一个利益就是什么呢？它有另外一个利益呢，就是说你的心识啊，它有一个的一种比较。初中的一种身体作为所依呢，他的心识容易安住，心识容易安定，是这样的。而就中阴身呢，他初中的身体没有了，因为中阴身他死了之后呢，到中阴了，中阴之后呢，就是说他在这个他在就是说死完之后，一到中阴身，他的心识意识就显现一个一生身，他那个五蕴呢，他这个色蕴的身体是很细的。那么那个时候呢，也有利弊，是这样的。他的利益是什么呢？利益就是说，因为他的身体很，就是说他的一种身体那种很。就是比较透明的一种很细的身体，很细的设法，所以它可以穿墙，它可以很快速的飞行，是这样的。这个时候就没基本上没什么阻碍的，你想要到哪个地方，一刹那就去了，很快就去了，是这样的。它一只要比如说现在你的心能够想到美国，它一下子就到了，它就说是这个就是它的一种很迅疾。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说另外一个弊端是什么呢？弊端就是说它的心稳没办法稳定，稳定不了，它根本一个地方能安住两三秒的时间都没有的。他就说我们坐在听法一个小时那免谈，那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在这儿待一两秒钟马上就走了啊，这个心识就根本就安住不下来，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身体和心之间就有这样一种这个情况。所以说心绪安住，为什么心绪安住？就是我们的心他要依靠这个身体而住，身体是他的所依，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的心识就像这一世的心识安住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心安住在身体当中，在名言当中是可以这样讲的。那么就是说是心绪安住因，心绪相续能够安住的因是什么？就是身体嘛，就是身体，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为了让这个身体后世的身体得以流转，然后呢就说是这个让我们的一种就是下一世的心相续能够有一个安住的地方，有这样的话，其实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里面呢，在心里面，在心识上面应该有能够产生后世身体的一个进去一个什么一个分支的因，一个分支应该有这个。为什么应该有这个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第一个心识延续，心识要延续，如果当时没有身体的话，他心绪没办法安住，没有所依。所以说呢，在心相续当中应该有一个能够让后世的身体能够显现的一个具有缘，能够让后世的身体显现的具有缘的一个习气呢，在这个心上面应该有，应该有了之后呢，如果说心上面有它的习气，心相续它的习气，当我们的心是流转到后世的时候，它这个心相续当中的一个习气，它就会起作用，就会显现就会对显现下一世的身体呢作为一个具有缘，显现这个身体的一个具有缘。然后身体形成之后呢，反过来身体又变成心识的所依，这个时候呢，就互相之间就可以互相扰益了，互相利益了。也就是说，在心识当中有一种能够让后一世的身体显现的一个具有缘的习气，这个习气呢是在相续当中、心识当中有的。当我们的心入胎的时候，它的习气开始出现了。 所以他其实出现之后呢，这个时候就会变成一个具有缘的方式，让他的一种身体可以呈现出来。那真正呈现出来之后呢，这个时候的心呢就会安住在这种身体当中。不管你的身体是刚刚讲灵道也好，魔泡也好，还是说是这个还是这个血肉也好，还是肩肉也好，还是这个鱼形龟形，还是这个人的身体，像这样的话反正他就可以安住在这里面，心思在安住在里面，是这样的。然后逐渐就降生，降生之后不断的身体不断的发育成长，然后自己的心识呢在这里面啊安住。我们打坐的时候也是因为有身体，你才能你的心可以在这儿观心，才可以观你的心，才可以观心性，可以修无常，就是因为还是有初中的身体在这儿打坐，身体坐在这儿，然后你的心识呢就可以在这儿比较稳定的安住，是这样的。那么当然还是需要不断的这个串习训练，才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安住在法的境界当中。所以说为彼因得转心绪安住因的缘故，心绪当中呢安住的一种这个安住这样一种身体当中，所以说在心上面它是因，它是心上面它是会有什么呢？心上面会有这样一种习气啊，心上面会有习气。那么如果心绪安住因不成其分支，如果不成其分支的，如果在心识上面没有能够变成其，这个其就是身体，没有让能够变成身体分支的一种习气，没有变成身体的一种分支的因的话，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身体无法显现的。那么这个有两种情况，两种情况就是说，第一个就是从从一个角度来讲了，如果心识上没有显现身体的习气，没有变成就心识上没有让就说是这个什么心识成为身体分支的啊，他身体分支，分支也就是具有缘嘛，分支的因或者具有缘，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变成他分支和具有缘的一种习气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说是的心就会独自漂泊，那就像你们讲的一样，心就会独自漂泊了，就是这样的，他就不会显现身体了啊，这个是一种情况。但是我们说有上面有习气，有习气的话，那么就习气成熟了之后呢，他的身体就会，他的就心，因为心变，心是显现身体一个分支的因，是一个具有缘，所以说那个时候的心上面的习气成熟之后呢，就会显现身体。显身体的话，当然有身体显现了，后世的身体显现出来了，那么后世的心呢，安住在这个后世显现的身体上面，那就不会独自流转了，他就不会独自流转，是这样。所以说呢，基本上呢，如果在欲界色界呢，他都会有一种身体的存在，所以没有不存在独自流转的情况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根本原因就是说心上面有成为身体分支的一个习气，它是这个心是一个身体的分支，是一个具有缘，那么在心上面有它的一种显现显现身体的习气，它是一个具有缘的缘故，所以说呢这方面不会独自流转。那么第二种情况呢，独自流转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心绪如果在心上面，它虽然有这个就是说有这样一种这个习气，但是呢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在欲界，在现在，他现在开始修这什么，开始修这样一种这个无色定，他修无色定，无色定是什么呢？无色定其实就是厌倦色法，他对这个色法很厌倦，对色法很厌倦，因为这无色定他也应该是在四禅的基础上修成的，所以这个是在那些在俱舍论呢，在其他的当中讲这个禅定的时候，讲这些关系的时候都会讲，都会讲。因为就是说首先色界定啊，色界定它是厌倦，就是说欲妙，厌倦欲界，欲是什么？欲就是妙欲，五妙欲，对这个很粗重的这些色身香味触这些东西呢，就是很厌倦，很厌倦，就生起了出离心，他就对这个觉得很烦很麻烦，非常厌倦，他想就是说得他想厌倦这个欲界的一种状态境界，他就开始修禅定，他就开始修初禅。当他就说是初禅升起，因为他的因就是厌倦这个欲妙嘛，所以说厌倦欲妙，厌倦他这个因就是厌倦欲妙，他因之一就是厌倦欲妙。所以说呢，从反方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修禅定，如果我们要修成初禅的话，第一步就是要知道欲妙的过患，就不能贪着它。如果你单一方面贪着欲妙，一方面要修一个禅定，那是修不成的，是这样的。所以他其实从反方面来讲的话，为什么有些时候呢，就我们也要开始要去观察他的一种过患呢、啊、等等，其实也是为了我们不管是修出离也好，还是修禅定也好，他都一个因，是这样。他一个因的话，就是对于妙欲方面呢，他的执着不能太重，如果对妙欲的执着太重了，这个也成一个障碍。所以说就是说就是说修禅定的人，修初禅的人，他要对于这个欲妙完全没有这种，他是厌倦啊，厌倦这个欲妙。因为现在我们对于这个欲妙，欲界的众生是很单着的，觉得在欲妙当中呢，色身香味触可以得到安乐，他就想方设法拼命去追求， 但是有一部分人呢，他就对这个厌倦了，厌倦之后呢，他就想从这儿处理，他就开始修定，修禅定。当他修成之后呢，他就会从他修成之后呢，在禅定当中，他对这个瑜庙没有兴趣的，而且一直在串习这样一种这个禅定。当他死亡的时候，死亡的时候呢，他的心上面他就没有单着欲界的一种因素，他因为他禅定修成了嘛。他因为是厌倦就是说欲庙，所以他死了之后不会再投身欲界，他就直接投身到色界去了，他投身到色界去了，是这样的。所以如果在欲界的时候，在这个人间呢，修好了色界定，修好了色界定之后呢，因为他就说色界定修好之后呢，他还是觉得虽然这个欲庙我不单着了，但是有这个色法还是不对，总觉得这个只要有色法存在，还是觉得有束缚一样，所以他就进一步的修无色定了，他就开始修无色定，他是厌倦的色法，厌倦的色法不单单是不清净的色法，欲界的色法他不没有欲界的这样一种欲妙他没有需求，他舍弃的欲界的需求修成色界，色界因为那个一禅二禅三禅四禅，他这个四禅定是很清净的，他是没有这些这样一种这个对就是说欲界的这些执着贪欲，他是没有的，没有贪欲也没有嗔恨心，他是很清净的状态。但是呢，他修了四禅的时候，他虽然那个四禅很就他是一个舍受的状态啊，就很清净，但是呢他就还是不满足，他是觉得还是有色法，还是一个束缚，他就进一步的连色法也厌倦了，他就开始修无色，他就开始训练无色定，训练无色定的这个时候呢，他一直在相续当中训练这个。当他死的时候，他修成的时候死了之后呢，因为他相续当中内心当中他一直训练这个无色，无色法没有色法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这个时候他的心相续上面，在死亡的时候啊，在死心的状态上面，死心在死亡的心这儿，那个时候他的一种色法的因缘没有成熟，色法的习气因为他修无色定的缘故压住了，他死的时候他是因为这种状态死的嘛，他死完之后就直接投身到无色界，无色界就是不成其分支啊，这个时候就没有成分支了，他就心识可以独自流转的，因为无色界是没有心识的，他可以独自流转，所以他独自流转就是说不能不能独自流转，刚才我们讲两种情况，如果在欲和色界他不可能，因为在欲界和色界的死心的最后的死亡的心当中，要不然有欲界的一种身体的因他在熏习，是吧，就像我们现在的凡夫人，他就在单着这个单着那个，对自己的身体也执着，对外面的这些都执着，所以他在死亡的时候他心上面有这个习气，有这个习气，他死完之后他就会他身体下一世他心识一流转，他心识上面带着这个下一世形成身体的一种习气嘛，所以他就会成为他的一种助缘，他就会显现身体，这个时候呢心识不会独自流转。而如果在色界当中也是一样的，色界当中呢，他就是说他心上面呢，他虽然就是说是这个欲界的这些习气没有，但是呢就是说色法的习气还有的，所以说色界一禅二禅，一禅天二禅天三禅四禅天，这个时候呢他身体很清净，他是基本上一个光明的身体比较光明的身体，发光的，而且是很清澈的身体，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但是呢还是有身体的习气，只不过他这个身体习气是很清净的，很清净的一种清净的色法组成的一种身体，所以他心识上面死亡的时候，在最后死亡的心上面他带了这个习气，所以下一世呢仍然会显现色界的身体。然后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刚刚讲无色界，无色界是因为他串习的是无色法，他串习无有身体，要厌倦这个欲界的身体，厌倦这个无色厌倦色界的身体，他串习的是这个无色，所以说他死亡的时候呢，他的内心当时死亡的心上面没有这个习气，或者被压制住了，他虽然有种子，但是被这个无色定压住了，被无色定压住之后呢，他最后呢就安住在无色定当，他就自动投身在无色界，但是并不是有一个地方叫无色界，很远很远的地方一个无色界没有，比如说你在这个地方死了，这个地方死了，你就在这个地方死的这个地方就入就这个就是你的无色定啊，就无色界的无色天这样的，所以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的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身体和心啊是相辅相成的，相辅相成的，二者之间呢就是身体作为心的具有缘，心作为身体的具有缘，如果在心识上面有就是说形成身体的习气的话，它一定会显现身体，它不会独自流转，如果在就死亡的心上面，它这个身体的因已经被压住了， 他后世就不会形成身体，他就会有独自流转的情况。所以说关键要看他的心识上面有没有带着死亡的时候有没有带着这个习气，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心识上面通过这样一种精进的修行呢，在心识上面我们带了这种很强盛的一种往生极乐世界的习气的话，那么在死亡的时候这种习气就会引导你去往极乐世界。如果我们现在就是说在活着的时候熏习了太多的杀生偷盗邪淫啊，熏习了很多很多这个恶业的习气，那么死亡的时候这个习气就牵引于堕恶趣，是这样的。所以说身体是，那如你恶趣的身体是不必说了，肯定有啊，恶趣的身体是肯定有的，地狱的身体也有，然后这个旁身啊这些身体都有，所以说还会流转，而且会有身体，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很多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在心识上面的一个习气啊，其实和修行来讲还是有很大的关系。虽然这个地方讲的是这个身体和心的一种这个互相关系，这样，但是呢，如果我们用在修行上面的话，把这个诵词的意义用在修行上面的时候，其实也是提醒我们，现在我们所串习的，现在我们就说所串习的，不管是善法恶法啊，其实呢，在心相上面都会留下一个习气，是这样。留下习气在死亡的时候呢，哪一个习气最重？哪个习气最就是说最明显最重，它就会率先成熟，它就率先成熟。不是说无色界它就没有这个身体的习气了，无色界的它这个虽然无色界它有的时候会好几万一个劫在上面无色界安住，但它总有消失的一天，它这个定力啊，它定的一个因缘，它总会消失。一消失之后呢，它压不住了，压不住以前的一种身体的就是说心识上面的这个产生欲界的产生色界的这种身体的因，它又会浮现出来。浮现出来之后呢，在它无色界死亡死心的那个最后刹那，它如果那个时候身体的因浮现了，它就会投身欲界，重新回到欲界。它只是暂时的压住，而不是说把它连根拔除，没有连根拔除。它的心识上面的所有的轮回的种子全部是齐全的啊，没有一个欠缺的，没有欠缺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如果我们它的心识上面的所有轮回的习气完整无缺的话，那怎么可能不呈现呢？那么现在我们相信当中的这些轮回的种子是不是完整无缺的，我们要观察一下。如果我们现在根本没有想过去通过这些善法去修行，去对治这些六道的种子啊，去对治这个轮回的因啊，比如说单着轮回的思想，是吧，出离心没有修起来还在单着轮回，或者我们还在单着这样那样的，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心上面都在训练这个的话，你心识上带着个习气，像那，而且就是说我们没有去真实去修行摧毁他们的因缘，没有修行摧毁他们的善法，没有修行摧毁他们的道，那么凭什么就是说就可以获得一种解脱呢？没有。所以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是这个了知这些情况之后，我们知道下一世上升也好，下世是下堕也好，下世是往生也好，下世是流转到哪一去也好，现在的话就是说还是靠我们自己做取舍，现在的主动权是在我们这儿，是这样的。现在还有时间还有机会的时候，主动权在我们这儿，怎么样去取舍，怎么样给自己定一个未来，你是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对吧？这个时候呢，可以去，还可以去选择，有个选项，啊，所以真正的话，有智慧的人现在就开始要做准备了。那么就是说，临死的时候那就来不及了，那就想不起来选了。那个时候想选也选不了了，是这样的。你说临死的时候我要选净土，那就对不起，你没有，你就说你虽然选了，但是你没有买票，或者你没有就是说是准备这些资料，那是不行的。那个时候你想去呢，就有的时候根本想不起来。或者就你想，有的时候这种想起来的话，但是你的质量不够也不行，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那种现在呢，对我们就是说是后世啊，对解脱与否啊，对临终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临终一念嘛，或者为了临终一念也好，或者说为了死之后的一种这个解脱与否也好，现在的话就是很关键的时候。我现在就是下很多功夫去做一些改变呢，在上面尽量熏习很多高质量的这种善根的话，那么在死亡来的时候不怕。然后就是说熏习了这些往生的因缘的话也不怕，是这样。所以了知这个之后呢，就如果把这些问题想透彻了，那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就要想，现在我在听法，现在我在思维，我在念诵每天的功课，我在念咒，我这个是做一个高质量的修行呢，还是做一个表面上的一种形象上的修行，对不对？因为就是说你临死的时候那个心啊，它不是看其他的，是哪一个最重，哪一个熏习的最多，它就起作用。所以现在我们如果是对于往生极乐世界做个样子，然后就是我们或者对于这种解脱的因素做个样子，它根本就是一种很浮的一种善根。如果很浮的善根呢，在临死的时候它是不现的，现不了， 因为他就是说要献的又是篡洗的最重的那种，他就会自动献出来，主动就献出来，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如果把这个问题通过思维搞清楚之后呢，那对我们现在修行的时候的一种一种质量高质量的一种修法呢，也会对于我们的一种修行也会有一个触动。就你就是说修家行，你磕头就认认真真的磕，一个算一个的磕，是这样的。念咒就一句算一句的念，因为这个呢就是说保质保量的，你要对你的就是说解脱有真正的帮助。如果就是不是保质保量的话，就是这个就不一定了。我们不能说没有用，但是呢就是要在这一世的临终要起作用的话，还不敢打保票，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了知完这个之后呢，就是也可以帮助我们在死亡的时候或者说是现在我们的修行呢，能够帮助我们的心就是说是做一个高质量的一种观修，高质量的修行呢，其实还是有大帮助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略说这个意思呢，我们很清楚了反正就是说是这种为了这个身体呢，它可以流转嘛，它心识上面呢，一定是有它的一种因，或者说为了让我们的心识在下一世能够安住在身体上面，所以说呢，不成其分尸的话，他就不会，他就心识呢，就如果这个心识不会成为身体的具有缘的话，他就会独自流转，但是不会有这个情况。一般来讲，因为现在绝大多数的众生，他就对于这种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无色界的禅定呢，现在都没有兴趣了，没有兴趣不修是吧？不修没有兴趣，那怎么可能不显现呢？基本上现在很多众生，他所现在所熏习的。现在所串起的基本上绝大多数 99.99% 的串起都是欲界的因，没有几个说是对于再串修这个色界的因，或者说串修无色界的因，这个很少很少，基本上就是说串修色界的串修欲界的因。所以串修欲界的因的话，在现在这么多都在串修都在熏习都是欲界的习气嘛，就是我每天从早上到晚上说那些他所起心动念的所追求的想法的这些爱和取啊等等，他全都是欲界的，和欲界都有关系。所以说这个死了之后呢，基本上就在欲界，在欲界流转。当然就是说串习的欲界流转的话，它也有天界啊，也有阿修罗啊，有人道啊，还有旁生啊，这些都属于欲界的范畴。就看你熏思想当中是善业吗？是恶业吗？是这样的。如果是善业呢，就是天界天道，是这样。所以这个一个一个详详细细的分析下来，再对照我们的每天的思想。那基本上你可以定了，基本上可以定到下一次在哪里就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都不用找空性打卦了，也不用去什么受记了，自己给自己受记就可以了。因为就是每天的思想就是这个，都是在想这些欲界的东西都是在思维这个的话，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是这样。就是说了解完这个之后呢，好就比较好一点呢，就还是可以改变的。因为现在必定是在大致上是也在不断的转法轮，然后我们也是有很多在共修这些，也可以每天接受这些佛法的思想，就我们就要去认真去想，认真去把这个问题想透，安安静静的坐下来想，想的话现在我的应该得到什么，现在我在做什么，然后现在我做的这个是怎么怎么样的，慢慢去思维的话，他会对心识有一个改变，慢慢他的这个观念就扭转了，观念扭转完之后，他就会逐渐会更加的精进，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就说了身体和心的一种关系。其实我们在这里面讲的就是说身体和心相互帮助的，它虽然不是进取不是进取，但是呢身体它对心来讲也会有一种具有缘，心对身体也是有一种具有缘，他们还会，也就是说他们还会同时存在，它虽然不是因果的关系，也不是他们讲的一种所依能依的关系，但是呢它有这样一种具有缘的关系的缘故，所以说下一世的这个身体里面还会住着我的心，还会住着我的心的，这个不会就单独流转，这个是略说浅处怀疑。然后下面就是讲了即正彼合理，那么对于这个就是说略说这个问题呢，正成其合还没有完哈，还有一个就两句还没讲完，那么还有两句没讲完呢，就是讲此生之五处生余生之因，是这样。那么这个呢也是一种这个就是也是一种略说的内容。那么此生之五处生余生之因，那么就是说是通过前面所讲的这个意义通过前面所讲的这个意义我们就知道了，此生之五处，此生这个五处就是五根有的师父讲六处就是六根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加一根就是六根，然后就说是如果是五处呢就是五根，五根呢主要是五色根，五色根，六根和五根呢它有点不一样。那么就五根呢，它 五种根在这种名言的现象当中就是眼根耳根呢，或者依靠俱舍论这个为，就是 就说是这个为主观察的，我以它为基础观察的话，眼根等都是属于色法啊，都是属于这个色法。所有的色法呢分了十种或者十一种，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所有的色法分类呢，据说据然当中讲的话就十种或者十一种。那么十种的话就说是首先呢是这个五根，眼耳鼻舌身啊，这个就是属于这种我们身体上面的啊，就说这个五根是这样的，这 五个色法了。然后还有一个五个色法呢，就是它的对境，眼根的对境，耳根的对境，这全都是色法，色法取色法，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色身相位处，色身相位处，眼耳鼻舌身，色身相位处，这个就是十种色法。有的色再加个五表色就十一种啊，在句子当中讲这个五表色是存在，还是用色法，它是暂时无表的，看不到的一种。还有一种就是这个无表，它是主要是有些借体啊，它是这样。但是呢，有些就是说是经部啊等，他就觉得这个无表是假立的，其实十种色法就够了，是这样的，就分十种色法。所以像这样的色法就分了这个十类。那么这个五处呢，就是讲五根啊，五根。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此生之五处生余生之因，像这样的话，这一世的啊五根，它是。下一世啊，就是它可以产生，依靠这个为因呢，它可以产生余生，就是下一世的身体，它是产生下一世身体五根的因，是这样的。所以五根的就是五根的因呢是五根，这一世的五根产生下一世的五根，是这样的。它从这个方面来进行安立的，这方面进行安立的，是这样的。那么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讲的话就是说是这里面也讲了，那么这个五根是色法，怎么可能今世的五根成为下一世的五根的因呢？他就觉得就是说是一不是五根已经灭了嘛，毁了嘛，在这一世当中呢，我们的这种五根有五根不管怎么样都是在身体上面嘛，依附在身体上面，是这样。因为在身体上面的话，如果你这一世身体你死亡之后，身体在火葬场里面就是说是已经烧成灰了，哪里还有五根呢？怎么延续呢？你死的时候这个五根损坏了怎么延续呢？是这样。他们怎么会成为下一世的一种因？其实这里面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五根呢它有两种，一种的话就是一种设法，一种是一种习气，就是一种心识上面的一种功能，心识上面的一种功能呢就叫根，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种，如果是在这个名言的现象当中呢，如果不是以唯识的观点，是按照这个小乘的比如说声闻中的一些观点来讲的时候呢，他的确就是说五根是色法。如果是五根是色法的话，他就是这个就这一世的五根他就不是下一世五根的因了，是这样的。那因为就是已经灭了嘛，灭了怎么成为因呢？然后如果进一步来讲了，讲深一点的话，其实这个色法都是心识显现的，就像梦中的，就像梦中的五根，就像梦中的身体，它是梦心显现的，就说就说是这个阿赖耶上面的一种种子习气，它上面的一种就说是一种这个种子习气呢，在睡觉的时候，依靠睡眠的因缘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意识现起的时候，它就可以在梦中出现我们的身体，出现我们的，就我们在梦中不是也在看山呐、啊，看海啊，也在看这些，也在听音乐，也在听别人说话。其实这个梦中呢，不还是有五根的。但这个梦中的五根呢，其实我们在梦中的时候呢，我们没有觉得这个是一个心识。但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它不管再怎么样，我们在梦境当中再怎么逼真，我们在梦境当中再怎么认为这个是真的，但是还是心识显现的，它仍然是习气显现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根本上来讲的话。根本上来讲的话，现这是我们的五根，看起来呢是色法，其实呢还是一种心识的一种这个自信。所以说这个里面所讲到的这一生的五根，它是下一世是产生下一世五根的因呢，它主要还是以从心识，从唯识的侧面，从心识的侧面的进行安立的，是这样。它再就说是我们串习的时候呢，它会在心识上面留一个习气，在心识上面有它的一种习气，是这样的。心识上面习气呢，当它就说死了之后。这一世死了之后呢，他的习气还是在心识上面，所以什么时候你就说是在下一世他的因缘成熟了，他的五根就会出现啊，他五根就会出现，是这样的。所以在中医生的时候，他有一个比较这个透明的一个五根，这个时候会有，仍然会有五根的存在。那么就入胎之后呢，刚开始的时候五根不明显的，因为那个灵络位啊，或者说是摩擦位啊，那个时候五根不明显，是这样。要到了这个明色之后了，到明色之后呢，就到了这个时候，到了这种基本上要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就六处的时候，那个时候在色缘体当中六处的时候，它的一种这个五根呢就基本上就在母胎当中，它就要发育，就是说这个完整，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它因缘成熟了，它五根就会现前。那么它主要是在心识上面的一个习气，它的因缘一到了，它的就是在心识上面的习气成熟之后呢，它就会显现这个五根，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此生的五根是生余生之因。 啊，是圣女生之音。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我们就知道了一种这个暂时来讲的话，这个五根是设法。但是呢，就是说真实详细观察的话，它其实还是一种心识的方式，它是一种习气的方式存在的。所以有一次维师宗等等他讲这个根的时候，他就是说心识上面的一种能够见到设法的一种习气，他就是这样讲的。说这个习气呢，它也会显现成具体表现呢，它真正来讲是一种习气啊，是一种习气功能哈，一种功能能够见设法，一种功能就是这样的。那么但是呢，就是它这个功能呢，它也会成熟，具体在欲界当中啊，受界当中，它也会呈现出这个眼根啊等的样子，在外在当中是显现成设法。其实呢，就是它还是一种这个，它仍然是一种这个心识的自信，就像在梦境当中的这个眼根一样的。梦境当中的眼根呢，我们觉得梦境当中这个眼根好像是一个设法的自信，但其实呢，它就是一种心识的上面的一个功能。梦境当中可以见到这个外在的设法，用功能而已。所以梦境当中的这个根和梦境当中所见的境，其实都是心识。但梦境当中，我们在正在做梦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这个是，这个根和这个外面的境是设法的自信。但是真正分析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心识的自信。说现在也是一样的，现在我们正在做的这个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眼根这些是设法，外面的这些三毫道体是设法，但其实来讲的话呢，还是仍然认识像梦境一样，它还是我们用心识的自现，心识的变现。所以了知了这些之后呢，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知道，没什么可单着的，是吧？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外境可以单着，其实就是我们的习气的外现而已，就是个习气的外现，就是我们的心识自己的心识的变现。是一个真实的真实我们心识习气的变现。那其实来讲的话，如果真实的不是从大概的理论，而是真实的完全相信这一点，这个时候我们对于外境的单着的一种执着心呢，立马就会马上就会削弱下来，是这样的。因为他知道了真实了，不是说外在一个什么好东西可以值得去追求了，而是你自己心识的变现。当时你完完全全的理解了，完完全全的升起一种觉受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对外在的索取方面的一种执着，它就会减弱。这个就是维识的一个大功能，维识的一个大功能是这样的。所以首先破索取，再破能取，是这样的。索取法就是说我们所单着的，其实很多的一些我们的努力啊，还有我们的很多的一些奋斗啊，还有很多的单着啊，很多的烦恼的升起啊，其实都是源于外境的法。我们觉得外在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我一定要拥有，一定要得到。然后就不断的去追求，不断的生烦恼，不断的造业。所以当我们发现了真实的时候，当我发现的就是梦境当中的山，当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心识的变现，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兴趣就真实安住的时候，兴趣就没有了，因为了知了真实了。了知真实之后呢，就没有什么兴趣可言，就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就说这方面了解的时候呢，就说是对我们的一种这个关系修行啊，或者说去入实相的第一步，也是有联系的，也是有。因为因明嘛，因明来当讲的时候呢，就暂时很多观点是按照，有些观点是按照这个世间的明眼的现象讲的，就是说也承认有外境，有承认有设法，有生外境。但是他的一种因明当中最高观点，他是讲到了唯识的，真正最高观点是以唯识来解释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因明的这种他的一种这个最了义的观点呢，是以唯识来进行抉择。中观方面、圣义地方面都没有怎么抉择，他主要是以明言的实相作为他最高的标准的抉择。所以说此生五处也是生于生之因，这个方面我们就了解了。然后呢，下面我们再看第二个科判呢，是正比合理，就是对于前面所讲的这个呢，是很合理的，很合理的要证成它，证明前面的这个所讲的是合理的。分二，他中破彼无能害，说他能力无意义。那么第一个是他中破彼无能害，就是说他中其他的中义想要对前面我们所讲到的这个问题，想要就是说破斥呢是没有能害的啊，对于我们的观点没有什么妨害啊，没有什么说过失的一种机会，是这样的。破彼分之事，是因不可得，非定以详说。就破彼分之事。那么破什么分之事呢？破我们前面所讲的，前面我们颂词当中讲到了这个分之事，什么分之呢？就意识是身体的分之，就是心识是身体的分之，心识是身体的具有缘。这个刚刚我们讲过啊，他觉得这个不合理啊，他觉得就是说这个是不合理的，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说是第二个就后面两句，最后两句讲的这个前世的五根是后世五根的因，或者这一世的五根是我们下一世五根的因，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是不合理的。 啊，就是说破比分之式是因，它是就是说他们是这个是这个的因呢是不合理的，是这样的。一个是心识是身体的具有因，它这个不合理。还有说这一世的五根是下一世五根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进取因，他说这个不合理，他这个是不合理，所以说是因不合不合理。为什么不合理呢？因为不可得的缘故。不可得的意思就是根本看不到，没看到啊，我没看到，所以说这个不合理的，他是从这个方面讲的。那么这个不没看到就是不合理，这个是很多的我们自己的一种分别念占主导作用的这个啊，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分别念，再就是产生邪见的时候，这个占主导作用的。现在的大多数的世间人认为，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前后世啊，或者没有看到就不存在的这个，像这样也是占主导作用的一个根据吧，是这样的。所以它叫不可得，不可得的意思就是说，并不是真实的通过理论啊观察就不可得，而是没看到，没看到这个是不可得啊，没看到的缘故，它就是根本看不到，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啊，这个因呢就不合理啊，像的话就没办法安立意识是身体的具有缘，也没有办法安立前世是后世五根的前世五根是前这一世的五根是后世五根的进取因，它就不合理，原因就是不可得，就是根本看不到没见到的缘故，就是这样的。非定以详说，非定以详说，这个是我们的一种这个说对方的一种这个能力啊，就是说是这个是无能害，对我们来讲无能害的。非定，非定就是说你这个呢，就是说没看到就没有吗？全部就没看到的就是不可得呢，这个也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是就是说没看到的缘故它的确是没有。第二个是没看到的缘故它也有。只不过你看不到而已，是这样的。它存在你没有看到。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有一种情况是它的确是存在的，但是你的一种你自己的一种眼根耳根的功能有限。眼根耳根的功能有限，所以你看不到。这个方面就你没看到难道就没有吗？这个不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没看到也没有，所以说你说没有，你说它不存在是没见到的缘故，这个就是不定因，这个因这个理论是不定的，不确定的，因为它两种可能性都有，两种可能性都占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没看到就没有的话，这个其实是一个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就把这个有问题的这个推理呢，像这样的话就当成一个就有标准了啊，就觉得是用什么都可以，反正就是说地狱呢没看到没有，天堂没看到没有，是这样，极乐世界没看到没有，因果没看到没有，前后是没看到没有。相当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依靠这种经不起观察的，完全经不起观察，是这样的。但是因为就是我们可能是那种思想比较就是说是怎么说呢，熏习的时间很长吧。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就说是这种当我们讲的时候呢还是一下子动摇不了我们的一种根深蒂固的邪见。但这个方面我们就要是反复去使用，反复去使用，是这样。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根据呢去不断去挑战我们的一种固有的一种习气。因为它本来就不是实际情况，我们不可能把不定的这些不定的这样一种这个根据呢就把它当成一个决定性的一种根据。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没看到难道就没有吗？这个没就是没看到存在的是太多了，很多东西我们没看到，但是呢还是存在的，仍然是存在的，是这样啊。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住在这个地方，就外面的房子外面也看不到，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在海就是海边上海里面的很多的我们也看不到，海底到底有什么我们看不到，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东西都看不到，还有就是说大海实在看不到大海彼岸，这个也看不到，很多东西我们都是看不到的，看不到但是就没有嘛，也不是。还有很多很微细的，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呢，我们衣服上的细菌啊，还有很多沙发上的细菌啊，很多这些东西我们也看不到，是这样的。还有这些很多一些电波啊也看不到啊，这些很多东西都不是看不到的。但看不到它就是说如果是看不到就没有的话，那肯定这个是不是决定的理由，是这样的。所以以详说这方面就不多说了啊，前面已经详细讲过了，是这样的。那个是一个不可得的一种不定因。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是说他能力无意义啊，就说他啊就其他宗派的一种这个根据啊，能力呢是一种就说是这个没有意义的，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根等亦有余，可见前前根自类之能力。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认为呢就是根等根等的意思就是说认为首先是根嘛，认为前世的五根产生后世的五根不合理。这个是不合理，为什么呢？因为它是设法的缘故，前世的设法产生后世的设法，它没办法就是说是产生，因为它已经灭了，是这样的。前世的设法已经灭了，没办法产生的，中断的缘故没办法产生的。 还有就是等值当中包括的是什么呢？这个跟前面讲的前十五根产生后十五根不合理。还有等值呢讲到的话，意识呢不是产生身体的因啊，意识不是产生身体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心识的缘故。它心识啊，一个心识怎么产生一个身体呢？是这样的。当然从某个角度来讲呢，的确它不是同类的。从它是就是说是一个是心法，一个是色法的层面来讲，它不是同类。从这个方面来讲呢，是可以安立的。但是呢，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我们说它就是说所谓的因呢，它又不是进取，它是具有缘啊，具有因这个方面次要的因可以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心识和色法分成两个不同类的话，的确呢，就是心识只能作为身体的具有因、次要的因，助缘是可以的，进取因不能做。但是呢，如果进一步的讲的时候呢，因为身体它本身。身体本身是这个心识的自信，犹如梦境梦中的身体一样，梦中的身体本身是心识的一种自信。所以说呢，我们说心识产生身体呢，从这个侧面来讲啊，从它的一种这个名言实相的层面来讲，是可以安立的，也是可以安立的，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地方我们讲的话，就是说是对方说意识不是产生意识不是身体的因，因为它是心识的缘故。心识的缘故，这个方面的话也是就是说是那个什么，它也是一种安立了很多这方面的一种根据。那么我们就说意有余，意有余的意思呢，这个方面也是有余的不定因，也是有余的不定因，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余的意思就是讲这个不定嘛，它就是说除了它某一个方面可能是相应之外就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就是说它叫有余，就是有其他的可能性，不确定，它是没有办法确定的。无余案例的话，就是说很决定的，真实的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说面前的，我们说在房间里面，我面前没有大象，因为没看到的缘故，这个可以成立，因为我们现在又不是说看细菌啊，又不是说看那些鬼啊，看中医生呢，而是看一头大象，大象是我们的眼根可以看到的，而且就在我们面前，是在可以见到的范围当中去见一个可以见到的法，如果说没看到就没有，这个是可以成立的。当然可以成决定，这里面没有大象，因为没看到的缘故，这个是在这个范围当中啊，范围当中是可以的，是个决定的。但是呢，有余不定因呢，就是说这个不确定。你说这个没看到的缘故，没有看到的缘故不决定，就说这个里面没有鬼，因为没看到的缘故，是吧？这个不决定的，因为有其他的可能性，有其他可能，因为有些是我们现在的眼根看不到的，但是它的确也存在的，这个法是存，这个是有的。这个有的话，所以叫有余，所以这些方面呢，也是属于有余的不定因啊，是这样的。可见前乾根是内置能力，那么可见前乾根之内的能力就是说是这个说他能力无异，首先就把对方的一种能力呢，就是说已经破掉了。破掉完之后呢，就他的能力没有异之后呢，可见前乾根之内之能力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看到前乾根在今世当中啊，在我们现在，在当前，在今世当中的前乾的根。前面的眼根耳根等等，就是说产生后面它有产生次类的，就是后面的一种这个根的能力，它就是不断在延续，不断在延续这个方面呢，今世当中呢就可以这样产生，今世当中呢就是说今世当中前前产生后后，这个方面是可以的，这个方面是完全可以的。那么如果通过这个的推理的话，那么就是今世的首先是这一世的前前的根产生后后的根，这一世的前前的心识产生后后的心识等等，然后如果是这一世是可以这样前前产生后后，他就说一个是他是同类嘛，同类这个五根就是第二叉的五根是前一叉的五根生的，在前叉的五根又是在他自己前一叉的生的，这样的话就是说今生当中的话前前的五根可以产生后后的五根，如果今生当中可以这样的，那么再往后推的话，今世的五根产生后世的五根也没有问题。也是没有问题，它可以通过这样类推的话，它也是可以产生的，它就合情合理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一世的这个就是说前世的五根产生这一世的五根，这一世的五根产生是再后世的五根，这方面的话就是说这个合理的。所以说对方的观点呢，它是属于一种这个不确定的不确定的因，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下面我们再看呢，就是讲到的这个见变故生他亦皆得成立，若彼由生生如前过一同，未有心中生余生余生成此生。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对方他认为呢，前前的根呢就是说是具备产生或者说能够扰于后后根的能力，这一点呢就是这个没有见过的 他仍然去讲的话，这个是没有见过，没办法确定 没见过。为什么呢？没办法安利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身体和根呢，它不存在势力灭，它是同时灭了，死的时候就一下子都灭了。死亡的时候身体灭的时候呢，根也灭了，或者死的时候呢，身体也它就死了，然后根呢也就不起作用了。它并不是那种这个次第灭绝，而是同时灭的。同时灭的意思是它想要把这个作为一体啊，作为一体的存在，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说呢，这个不是一体的。那么如果是一体的话，那么当然就是说如果是一体的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前前的根这些根呢是和身体同时存在，或者有可能是身体作为它的一种因而存在的。但是呢我们在讲的时候，他是想的话，就是说是对方想，他想安利就身体和根呢不存在次第灭尽，死的时候是一同灭尽，所以说他就想从这个方面呢确定呢，或者来说明呢，就是说前前的五根不具备产生后五根的因，即便是死的时候，死完之后死了，比如说身体灭了，死了身体灭了，那你的五根也跟着灭了，你不可能再延续到产生后面了。那么如果就是它是次第性的话，那么你的身体灭了之后呢，你的五根还会产生再下次的五根。但是他说不是，他说是同时灭的，同时灭，灭了之后就没了嘛，身体灭了就不会，就像我们的身体灭了之后，下一次的身体哪里还有，这次的身体灭了之后呢，你下一次还重新又出现一个像你这样的身体，这个是没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身体灭了，五根也灭了。所以说呢，这一世的五根灭完之后，没办法再产生下一世的五根了。他从这方面来讲的。那么我们在说的时候呢，就是说见变故生他亦皆得成立。见变故的意思就是说呢，他的这个说法是不合理的。我说法是不合理的，就是说其实呢，就是说是这个根和身体呢是这个，就是说不是一体。身体根和身体不是一体的。那么这个原因呢，就是在我们平常的一些经验当中啊，现象当中可以见到根呢它有明显不明显的一种这个变化，见变故嘛。见变故啊，就是这个眼根啊耳根呢，它有的是明显的，有的是不明显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它自己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状况，有的时候生病的时候那个眼根的能力就弱了，有的时候就病好之后呢眼根能力又恢复了，耳根呢也是有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就是眼根耳根呢它有明显不明显的一种变化。是这样，但是身体呢它是没有变的。身体的话就是不像这个根一样它有这样一种明显不明显的变化。身体的发展就是它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存在着。而根呢它的功能呢有的时候就是强啊，有的时候就弱啊，这个方面有，但是身体呢它是这样的，身体它就一直这样存在的。所以二者之间呢就没有这样变化。如果说是一体的，身体不变的缘故呢，根也不会有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敏锐不敏锐啊，或者说是一种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功能的一种减退或者增盛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说这个方面二者之间呢不是一体的啊，不是一体的。所以首先要把这个分开。实际上就是我们分开的时候，有些时候把这些关系分开的时候呢，比如说这个地方的根和身体，根呢主要是它就说的这些功能嘛，能够见色法啊，听声音等等的这个功能，就说这方面就是它的一种这个根的自信。根的自信，那么如果按照什么呢？按照巨神论的观点来讲的话，按照巨神论的观点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一种平常我们的一些外面所看到这些耳朵啊、眼睛啊，这个不是真正的眼根和耳根，它是一个眼根耳根的所依，它是它所依啊，它里面还有一个很明亮的、很清澈的一个根，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巨神论等的讲法。那么就是说，如果按照那些维斯特观点来讲的话，这个眼根耳根它是个功能，它是那个辨别的功能，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些身体方面呢是可以作为它一种扰依的一个所依，一个具有它一个所依而已。所以说这个时候观察的时候呢，这个眼根耳根它是有变化的，它的有功能有减退啊、增盛啊等等，但身体呢不是这样的。如果是一体的话，如果身体和根是一体的话，那么如果是身体不变化，它有的时候就相对处在一个守恒的状态，那么就说是那种身体不变化，它的根也不会变化，因为是一体的缘故。那么如果是一体的，如果是自己的眼根，就如果自己的眼根很弱的时候模糊的时候，身体应该就马上就弱下去了。然后如果眼根增盛的时候，他身体一下子就开始非常强壮啊。这个方面因为是一体的缘故，眼根耳根它是这样的，他身体也会这样。但是呢二者之间它并不是一体的缘故，不是一体的。所以说当这个身体它是不变的时候呢，它的根可以变。根变的时候呢身体可以不变，是这样。所以就说明二者之间呢并不是一体，有联系是肯定的，可能是有联系的，但是呢它不是这个一体的关系，不是一体的自信。见变故生他亦皆得成立。 所以说呢，就是说见面三他一体就要成立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前面的根产生后面的根，意皆得成立，也是可以得以成立的。所以说根本不是身体生的，根是根生的。所以说前面的根产生后面的根呢，也可以成立，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成立的。所以说身体它不变，而根在变。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变化的这个根，它就说是前面有强的，后面有弱的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它自己有变化的缘故，就说明它不是身体产生的，是就前面的根产生了后面的根，这个方面是完全可以证成的。若彼由生生如前故亦同。若彼，如果说这个根是由身体产生的话，如前故亦同。如前故，什么如前故呢？并不是说前面分析过身体产生根的话有什么，前面也讲过一点点，但主要是前面分析的是什么？前面分析的是身体产生心，它的道理是一样的啊，它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说是根是由身体产生的，如前过，就像前面我们分析，如果是心是由身体产生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的这个种种过失的，它仍然会存在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上次的，但上次讲义当中也是就说是讲过这些问题，是这样的。讲过这些问题的话，就说如果是这个身体没有消失啊，心也不会消失啊，或者就是说同时产生众多心识啊等等的这个过失，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根也会是一样的。和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只不过把这个心换成了根了。如果是身体产生根的话，就和前面我们在观察如果是身体产生心识的这方面的一些，就是说是这个这方面的一些过失呢，这个时候也是有，不单单是五根，它会产生众多的根。因为身体很多很多的一些分支嘛，身体分支很多，如果它是阴的话，身体有很多分支，它有很多部分，尤其是很多微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根也变成无量无边了，它就不只是五根了，它会有无数的根啊，等等等等。这方面的一种这个过失呢，前面所讲的这些过失呢，仍然还会存在。所以说，若彼有生生，如前过一同。未有心中生，余生成此生。如果对方说呢，这个根呢是由心中而产生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根不是身体产生的。如果说是这个根是由心中产生的，像这样的话，就他还是其实对方想要成立什么呢？对方想要成立的是，就是因为前面我们讲的是五根产生五根这样的，他就为了说明五根不是五根产生的，他就换了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五根不是五根产生的，第一个五根是身体产生的，是吧？我们说这个不是啊，因为就是说是他有变故，然后呢就是说若比由生生如前过于同。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是这个身体产生的根的话，那么前面我们讲身体产生新的过失也是相同的。在对方看到这个承认不了呢，又换种说法，说法那就是说这个根不是身体产生的，那根是心产生的，是这样的。根是心产生的，他就说如果是心产生，那就不是前面的五根产生后面的五根了，它是心识产生的。心识产生的一种这个五根呢，他就其实一方面来讲，他想要就是说是摆脱，他想要就是说是说五根产生五根有妨害，他是想说明这个呢，就说这个五根是心产生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唯有心中生，余生成此生。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其实呢，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一样，暂时来讲的话，就是说这样暂时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根呢，它是一种设法。但是究竟来讲的话，它其实还是一种什么呢？还是一种那种心识的自信，它仍然是一种心识的自信，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从心识的侧面来讲，它根是个心识的侧面来讲，可以成立它，因为它有时候说这个是一个心识上的一个功能。心识上面一个了别的一种功能而已啊，就是说不同的功能可以见法，可以闻声啊，可以就嗅香啊等等，这方面是可以的啊，从这方面可以是个安利，是这样的。那所以说究竟的观点来讲，我们也是这样成学啊，这个也是我们成学的，就的确呢是根呢，它是属于心识的一个习气，或者就是说是主要的一种因呢，都在心识上面啊。因为真正分析下去的时候呢，外在的设法挨得不了，就在因明当中，它也有就是说是在再就说是对于就说是这个安利为师观点的时候啊，在因明当中也有，他第一个呢是这个破掉了设法，他这个设法是没办法安利的，他就把这个粗大的设法开始破，从粗大的设法开始破，破完之后呢，破到微细的设法，再破这个无分微尘，破极微，破完之后呢，就告诉我们说，哦，你看设法不存在的，啊，这个根本没有，连从粗大的设法乃至于到那个极微之间，这个设法根本成立不了。说第一个这个唯识中的理论的因明当中呢，第一个它是从破设法开始的，破设法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呢就成立。现在我们所看到这些呢，其实是心识的本体， 这个是从建立的层面来讲。第一个是破设法，设法是没有的。那么设法没有也不等于设法就是心识，对不对？首先我们说这个设法是没有的。当我们把设法说不存在的时候呢，第二步在建立说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呢，其实呢是心识的自信，它是心识的一种自信，它可以用这些明智因啊，用聚缘定啊等等的方式来建立，是这样。所以说这个这一切如果建立成心识的话就好安立了，它就是都是心识上面的一种习气啊，是种子，或者是心识上面的一些功能，心识上面的功能呢安立这个不同的这些啊，就是说是这个眼根啊耳根啊，或者安立外在的这种这个索取境啊，安立这个相分的索取境啊，安立这个内在的这些分别的这些诸识的功能啊，全都是从这方面来进行建立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如果说是根是从心中产生，那么心呢就是不断延续下去，心不断延续呢，因为在心上面有这些就是说产生根的这些功能，尤其是心上面有产生功的这个这些功能和这个习气的缘故，所以说这个只要心识不断延续，它的这个五根呢，它就会不断出现，是这样。所以说就可以通过这个问题呢来建立啊下一世的身体，下一世的一种根呢，像这样都是从就说是一种这个心中产生的。那么如果说是下一世的身体从前世的心当中产生，这个方面的话就既可以建立了一种这个就是说真实的一种观点，而且可以建立这样一种前后是的确存在。因为它心识不断的延续呢，它就是说它因为不是从身体产生的缘故，究竟来讲啊，暂时来讲我们说身体前面我们再讲的这个我们不要混淆了。我们不要说这里面有矛盾，明显矛盾，一方面说就是说心识是身体的具有缘，一方面又说好像是身体是心产生的，心又是产生身体的因的。其实这里面呢它并没有就是说这么明显，短短的时间当中出现了这么大的自相矛盾的地方，而是说如果从明显的现象来讲，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心识就是身体的具有缘，是这样的，互相之间相互起作用，它是具有缘的关系。究竟从明言实相的角度来讲呢，身体这些设法等等跟呢，它都是心识的自性。所以说究竟来讲其实是心识变现的，或者心识产生也好，心识变现的，这一切就好像梦中的，就说是这个梦心，梦心呢因为是做梦的时候它就身体就躺在床上，这些眼根耳根它都关闭了嘛，关闭的话其实在梦境当中根本没有三皓大地，也没有你在外面跑步啊，在行走啊，或者在开车啊，做什么都没有做，但是呢在梦境当中完全呈现出一个世界啊，三皓大地也有，然后你这些你自己的这些眼根耳根也有，是这样。所以说从这个层面来讲呢，这些都是心识显现的，都是心识生的，这个没什么不行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从实相，从明言实相来讲，它的确是这样。明言现象，明言实相呢，就是它的实际情况，就梦境当中的实际情况其实就是心。明言现象呢，就是当你在你自己在梦境当中的时候，当你自己正在梦中行走的时候，对你而言有一个外在的设法，对你而言这个就是其实就是对这个比喻对照意义的时候呢，这个就叫做明言现象。明言现象就是说当我们没有真实的观察到究竟的本体的时候，对当时的情况而言，这个跟这个心识和这个境是分开的。在梦境当中我们一直认为心识和境是分开的，它绝对不是一体的，是这样的。实相就是说明言实相呢，哎，当我在梦中这个是做梦是吧，现在正在做梦，回忆哦，想起来了，现在在做梦，在梦中认识梦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其实呢现在我的这个根呢，现在外境呢，它其实呢就是我的梦心而已，就是我的梦心而已，其实并没有就是说是这个身体不是心识之外的法，而这个身体就是我的梦心显现的，我的梦心显现的，它一切都是心识变现的，就是这样的。当你醒过来之后呢，梦境消失了，你非常确定昨天晚上的梦境就是我的梦心显现而已，没有一个存在的一种外在的一种三合大地。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就究竟的实相当中呢，就不是究竟实相，就是明言实相啊。因为它实相分两种，一个是明言实相，一个是圣意实相。圣意实相就是空性啊、光明啊这样的实相，明言实相呢就是唯识，就一切都是这个心识的自性，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承许呢，就是说下一世的身体是今世的，在从今世的最后的刹那的上面的习气的因产生的。那它延续到下一世的时候呢，他们像这样的话在心识当中不断的浮现这些根啊，不断的浮现这个外境啊，显现出来之后呢，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体的做辨别，把它当成一体的做辨别。所以这个就是真正来讲的时候就是很愚痴的， 就不知道实相的确是很可笑，或者说是很冤枉的。为什么来讲的话，如果真正按照这种明言实相来看的话，现在我们所贪着的啊、嗔恚的啊、嫉妒啊、分别的啊，这些很多很多东西，我们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变现出来的，都是我们的心识，在我们的心识当中在做辨别啊，在这个就是说在这个喜怒哀乐啊等等等等，其实外在并没有一个真实的一种这个境，没有，根本不存在。但是我们自己就把它自己当成一个真实的一样去做取舍，去做分别。所以说这个方面呢，真的了知了这个之后呢，就是就会觉得这个很可笑啊，的确非常可笑的，就是我们所受的很多的一些痛苦啊，或者很多这些呢，都是一个冤枉的事情，没有必要。当你认知了之后呢，你何必呢？就是知道他的本性，就按住他的这个，他就是我的心的变现。然后像这样的话，就停止往外去追求，然后就往内观，往内观呢，就是说更加能够发现他的真实。更加发现真实之后，所有当你从梦境当中醒来之后呢，梦境当中的所有的这些假的苦苦乐乐的东西啊，就全部消失了，回归他的本性，回归到真实的实相。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啊，就是说是对修行者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些该了知、该修行的这个地方。那么下面呢是一个结尾啊，结尾的话，这个大科判的一个结尾，由离因之故，莫心有结身，许能力有余。由离因之故的意思就是讲的话，就由离因，因为就是我们通达了就什么，就是说身体不是产生心识的进取因，离开了这个，就是说我们已经通过观察呢，我们知道。身体呢不是产生心识的因，产生心识的因是前刹那的心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了知了这个之后呢，所以说就是我们知道这一世我们在死亡之前呢，我们的心识是前刹的心识产生后刹的心识，它就是这样一刹那刹生下去，说生下去之后呢，到了这个死亡了，这一期的生命结束了，死亡的时候呢，最后一刹那的心识作为进取因，可以产生下一世的或者中阴的啊，因为有的是有中阴，有的是没有中阴，是吧？有的时候就没有中阴身的时候，你死了之后直接就到下一世了。但像这样的话，就有些人有中阴，有中阴就过渡嘛。过渡的话，就是说你这一世的心识是下一世，就是中阴身的一种第一刹那的阴。那中阴身的最后刹那的一种这个心识，又变成了真实的下一世的第一刹那的心识的阴了。像这样的话，这个就延续下去了，就莫心有结身。莫心就是说，在此这一世的最后一刹那的心叫莫心，最末的、最结尾的一个心。有结身，他就可以结身下一世的心，是这样。这个时候就轮回就连上了，是这样。像这样的话，就是今生的后世啊，他就说是这个就可以产生。而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通过心上面的习气，又显现这个整个六道轮回，又开始显现这个三河大地，要显现这个身体啊等等。这个时候就开始在自己创造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茧当中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自己吐了世界的茧当中，在这里面。在这里面就是说是来来去去啊，在这里面就是说是流转的生活啊，这些方面其实来讲的话，这些都是自己的心识创造的。不知道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一切都很真实这样的，但其实真正知道之后呢，就知道这个是假的，根本就是一种这个自己妄就意念出来的一种这个状态而已。但是只不过呢，就是说这个串习的时间很长，我们把它当成真的了啊，把它当成就像我们梦境当中，就把这个基本上没有，我们就真正做梦的时候有几次怀疑过我们在梦中呢，基本上都是没有怀疑过的，就觉得这个是真的一样，就是这样。所以就是我们这个习气是很稳固，但是就是说是这个，如果了知了之后呢，慢慢慢慢，我们就在梦中，在现在的这个梦中呢，好好的就是说是闻思这些经论，了知实际情况。如果你有福德的话，可能在梦中会遇到你的上司给你讲法，或者梦到这些道友在讨论。现在是梦，现在我们在讨论也是在做梦，其实这一切都是假立的，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心识的变现的。然后他真实意识是什么，他的实相是什么，然后你在梦中开始打坐啊，开始观修，是吧？你还在观修，那个时候的这个观修啊，你修空性也好，你在梦境当中修无常也好，修空性也好，其实全都是分别念，都是假的，都在梦中修行。但是呢，你修这个，当你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会醒过来，就通过这个梦境当中的这个假立的心识，这个虚假的心识，他就可以通过这种假立的心识，可以对治其他的一种就颠倒的一种假立的心识，这样。因为你这个假立心识它是随摄于醒觉位的，它那种心识梦境的这种识，它随顺于醒觉位，它是向醒觉位靠近的。所以说呢，就是它虽然是一种梦境的心识，它也是假的，但是它是随顺于醒觉位的缘故，它会醒过来。所以现在我们观修也是一样的，我们观空性也好，我们观这样那样也好，其实都是分别念，刚刚我们讲的都是分别念。但是这种分别念它是靠近随顺实相， 随顺解脱道。当我们把这种分别念修修逐渐修得很纯熟的时候，它就可以超越这个，然后到达了真实的一种觉悟，觉悟的一种这个无分别智慧，它就可以真实的达到，是这样。如果你没有经过梦中这个训练，是吧？假如说真正来讲这个梦醒不过来的话，你必须要通过这个训练才能醒过来。假如说哈，那么这个事呢，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个分别念的训练，就是没有通过随顺实相的训练，那你的心永远是随顺于这个整个梦境的，你就会一直梦下去，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我们的一种这种现在我们的思想也是一样的，分别念有两种，一种分别念是随顺轮回的，一种分别念是随顺解脱道的，是这样的。那么虽然它是分别念，最后我们出解脱，最后出轮回了，获得解脱了，或解脱到了这个无分别智慧，它的因一定是你前面的分别念当中修了随顺于它的因。如果你以前没有修过这个解脱的因，那你一定会随顺轮回的因，因为你根本没有对峙，是这样，没有对峙，你的所有的思想全都是相应轮回的，它就自动就开始轮回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在我们的轮回的思想当中，加入到这个解脱的思想是真正的很重要的。文思这些解脱的经论真的是太重要了，让我们的心就去，我们的心思就去随顺它，不断的去就是说相应这个和解脱的有关的这些这个思想。这个就是说，虽然它还是轮回的思想，还是分别念，但是它的分别念完全不一样，它完全就是随顺于解脱道的分别念，是这样的。所以很多这些分别念呢，有些是解脱道的分支，有些是解脱道的本体，对不对？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人有了义的，有不了义的，有入道的，有成熟的，很多很多都是这样。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我们在这个现在所有的思想当中，如果缺少这块和解脱有关的这块思想缺少了，那会怎么样？完全没有解脱的概念，所有的这些思想都没有和解脱到相应的东西，那还不是只有轮回啊？因为你所有的思想就是轮回的思想，那就是轮回，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不能少，这个绝不能少的。所以说不断的思维啊，讨论啊，有的时候讲考啊，有的时候就说是这个笔考啊，有的时候背诵啊，或者观修啊，念咒，所有的这一切都和法义相应，都和实相的相应。这个有些道友说这个没有用，没有用，好像就是说在浪费时间一样，好像觉得就是说是这个好像觉得没有修法一样。其实你看，这全都是和实相相应的东西啊，其实都是在加深我们解脱的一些习气，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修行有很多，有些是打坐，有些就是加行，有些是念佛，有些就是听闻思维讨论，这全都是只要你的发心正确，没有一个不成为解脱的质量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要了知这样的问题，心上面的一种就是说是结身的一种习气，它如果有了，它一定会结身。许能力有余啊，就是说像这样我们就成许啊，对方所讲的这些根据呢，就是说是这个有余，就是有余的不定因，就刚刚我们讲的哈，就是说有余的不定因啊，因为对方说心识它是就是什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身体就是说是心识，他说是这个什么心意识产生身体的因不成立啊，等等等等，这些方面其实都是属于这个有余不定因，就刚刚我们讲的这个颂词许能力有余，这些呢其实都是就不定的因，这个是否定了对方的观点。而自动观点就是说莫心有结身，离开了身体产生新的原因这个根据的缘故呢，所以说心识产生心识，这个方面完完全全就可以成立的，是这样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雨等着日本伦理你不赞能把谢讲这个呢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做了修